节呢，我们谈了一个受尽苦涩，他累积不容易相关的思想，特别是十个不容易，三十个不容易，他的原理，这个原理对于一个还没有受尽的苦涩也是非常需要知道的，因为他需要去明白，他需要知道怎么样去累积他的不容易，怎样去转成产生最有效率的那个效果。对你这么说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份非常的观察，对菩萨累积不容易，对菩萨修行成佛，不过受记前受记后他的那种重要性和他的作用，还有他能够发挥的，能怎样让这个紫禅的观察禅法发挥出这个帮助一个发心要成佛的人，帮助他得到受记，也帮助他得到这个成佛，受记前受记后。先问一下，这里谁已经开始有修禅了？有修禅，有参加过禅修，应该先举起手来。有参加过禅修了啊，在这里，好，至少已经开始了踏出禅修这一步。有谁已经在修观禅的？举手下。没有，都是在修止禅哦。好，那我这。那我们指的观察必须是能真正的照着佛陀的教法修了清净道的那种方式去观察。好，那现在我就先要给大家再简单讲一下这个止禅的观察，对吧？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不上了，你要先明白止禅是做什么的，观察是做什么的。首先是止禅，怎么看八个呢？止禅呢是我们培育新的力量，特别是定力的力量的一个方法的方法，止禅开放我们新的力量，特别是定力的力量的培育新的方法。一般当上面讲的是修定的方法，那观禅呢是在这个止禅的基础上，借用止禅开发出来的定力，还有跟定力相关连带来的正念啊、定力、精进力、气觉知、五根五力气觉知等等，但整个甚至你可以讲整个三十七道品，所以在那个基础上以这个新的力量去起观照，起观照，观照什么？观照整个生命的真相。因为众生的苦是因为不明白生命真相是什么，不知道生命真相是什么，所以都在疑惑。很多人在问，这样子对吗？这样子错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疑惑？对跟不对？因为没有看清生命的真相。这里有谁可以很肯定的说，我每次做什么东西，我知道它一定是对的，百分之百对的？其实没有人这么肯定，对吧？为什么我们还不肯定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握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肯定它一定是对的？你如果你完全知道这么做它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就把握手上肯定是对，因为你知道它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你做的时候已经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你就肯定没有什么好疑虑，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对， 对的话，肯定是你做的东西知道结果是什么，而且肯定都是那个结果。那还有什么不对的事？当我们没有把握说做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这人呢就有了一个成茫然、不肯定，甚至是无语，所以你就没有把握了。知道自己做什么带来会带来什么结果，怎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重要吗？如果你要寻求快乐，要远离痛苦，这个重要吗？很重要。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开发出来的东西？啊，否则教我们开发的方法就是观察，那就是观察。这很重要，所以佛陀度众生了生脱死，不管是他带领哪走哪条路，成佛也好，成毗湿佛也好，成阿罗汉也好，他带你走这个路的时候呢，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如实自见，对吧？也可以讲如实三谛了啊。但是他其实就是要如实自见，照见四乘谛的真相，苦而苦的原因。目标苦的熄灭和目标的原因，就是造成苦的熄灭的方法。好，那么这个如实之境，如何如实之境，这个就是我们观察要做的事情。那让我们自己有智慧，有如实，我们可以是什么就是什么，如实我们可以。但是你要有智慧去看见这个智慧，它没有新的力量，这个智慧是看不见。你讲你有智慧，但是你看不见。你讲你的眼睛很亮，但是没有望远镜，你就看不到；没有放大镜看不到，没有显微镜看不到。为什么呢？我们的智慧还需要个工具，你才真正能够如实。你真相都没有办法面对，你怎么如实？很简单，这样子讲，如实，我是谁？那你现在你讲我如实，你认为我是谁？那你有能力如实吗？如果你没有那个定力去看到这个身心的现象，那你虽然很想如实，但你如实不了，你没有那个工具就如实不了，就如实不了。想象就不能叫做如实之见，不是想象，它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这个你要如实，你要有功夫才有能力如实，你要有智慧，而且智慧要有工具，这个智慧才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四乘谛，看见生命的真相。因为不了知四乘谛就是无明，不了知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的原因，什么是苦的熄灭，什么是导向苦的熄灭之道，那就是无明。了知这四个，那就是智慧。好，所以为了这个如实之见这个真相呢，你要修观禅。但是为了修观禅，你需要修止禅，要有这个基础，某一种定就要有。如果说有人可以不需要修止禅，是他过去是修了很多很多，那他其实是可以直接修观禅。如果过去没有过这种定的基础，他修观禅他观不了，那怎么判断？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其实很简单，我直接叫你观察，你观得了，你就可以；你观不了，那你就要去修止禅。那怎么叫你去观察？观察的目标是什么？观察的目标就是究竟真实法，心是心所设法。在你们学阿毗达摩的，你们都知道。好，那你要修观察，你要心这个心是心所设法。那你不懂什么是心是什么是心所，什么是设法，那你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不是我们不要教观察，我们要教你观察，但是你要观得了，你拿不到，你看不到那个目标，你就观不下去了。这个怎么观就是观不了。那为了让你观得了，就教你修止禅。所以一定是真正开发智慧叫观察。好，那我再给你介绍，就是止禅它的作用就是开发你的力量，让你能够观照真相，就是 mentality and reality 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我们这个物质是从比较粗俗、比较笼统的讲法，真正标准的讲法是色法，因为我们的色法跟科学家讲的物质是有一点出入的。这个我们一般的往往讲色法，大家都摸不着，就讲的物质吧。其实真正来讲，色法的涵盖的层面还超越了一般的物质。好，那么呢，精神现象我们叫做明法，明智的明，明法。所以这两种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也就是无欲的无取欲。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明法。那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你要照进无欲界空。你们都知道，常常都念照进无欲界空，但是你无欲照不到，你就照不到它的界空，你只能想象。五蕴是空的，五蕴是空的，五蕴是空的。想象五蕴是空的，跟你照见了五蕴过后知道它是空的，是完全是两回事。那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要先能照见什么是五蕴，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要照得见，你就需要五蕴。如果有些人天生就能够知道的，就在佛陀时代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他们过去菩萨修菩萨道修定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菩萨身边修行，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他们成为弟子，所以他们也佛陀讲五蕴啊，一边讲他们就可以看到了。以前我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想象，难以思议，但是如果你能够记得你在佛陀前是怎么佛陀给指示是怎么样的一种经验，那你就会完完全全服有这种事。佛陀在佛陀面前，因为佛陀的定力的缘故，还有他的目大悲心的缘故，包容罩着你。如果佛陀给你指示，你看不到他就没办法给你的，他就给你很浅的指示。如果你他能够在讲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就引发你把你过去的潜质带出来，那你能够观得到，一边讲一边观得到。这个时代有没有这种事情？我告诉你，我去一个这样的地方。我就像一个 AP， 我教他观禅的是怎么教的。我觉得坐在他旁边，他就坐到旁边，我就这样子跟他讲：你先看这个观，啊，不然你先入市场，白天市场，啊，你先管这个，啊，关了这个你关那个。我是这样子教观禅，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呢，我教他观什么，他就可以一下子就观出来，讲就很快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个时代都可以有这么样的潜质的人，我们不能够想象佛陀时代亲自见到佛陀的潜质，再加上导师是佛陀，不是我。以前听我讲的时候，听我讲，可能你们听见就可以走神一下。我告诉你，佛陀讲法，你几乎不太可能会走神。目前只有一个记录，就是一两个人是特别走神的啊，只有记载，很少人会在佛陀面前佛陀讲经走神的，很少的。如果人家是五百次做五指的啊，我都讲还是说啊，这个或者是五百次做那个星象学家，一看星星，我都讲他看星星，啊，这个是还控制不住他的习性，但是几乎是很少很少。我都有那个力量，那强大的力量，让你对他就是无限的，完全被他吸引住，是完全全神贯注的地方。所以这种是不一样的。对，好，所以这个呢，一般的人呢都需要有这个。自禅才能够修得到那个观禅，所以这是观禅。那你看看佛陀教我们要解脱，要修戒定慧，对吧？那有没有可能我取消其中一个，我来证悟？不能的，戒定慧。那定是什么？定就是要自禅来成就。观也有观的智慧，但是你要看到，你看第一个观的定力，但是你要看你观的定力能够到什么？有些人喜欢在争论，我说不要争。别去争可能不可能这些事情，我们就争你做到没做到，这个比较实在，对吧？你去争可能不可能，你争赢我也没有用，我只问你一句话，我现在叫你观这个社会心事心所设法，你看到了没有？看到我教你观察，看不到我就教你怎么去看到，是不是这样子？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去争那个理论没有用的， 让自己的经验告诉自己，我看到究竟真实法没有？看到究竟真实法，你就可以修观察。那个观察的目标就是苦生地跟极生地。苦生地就是无蕴、无蕴、无取蕴，舍取啊，我们舍取，因为阿罗汉的叫无蕴，其他来说叫无取蕴，蕴还有舍取，就叫无取蕴。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的目标，还有极生地缘起的成分，怎么因产生这个无蕴？这个不是这一世的哦，产生我们这一世的无蕴的是过去世的，当时投生男人还是女人的啊，当然也有我们这一世做了一些东西，那基本上都是过去啊，投生的那个是过去，过去的因才会造成我们投生，不是现在的因，不是这一生的因造成我这一投生这一生，我这一生的因可以造成我投生来世，这就是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观，我们要观苦生地跟极生地。灭圣地是观察的结果成果，道圣地是那个观察的功课和那个方法，所以你需要观。所以这个观察苦圣地跟极圣地你要看得到。那缘起是什么？无因缘起，心缘是睡缘、名色、名色缘、月入、月出、出缘。这个首次我也讲这些啊，爱爱不死去，有生老死这些。所以当你这样子看，嗯，无明行正明色又又处处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子看，这样子观，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定力。好，这跟我们菩萨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这一种训练、此禅跟观禅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先讲受记菩萨就好了，先讲受记菩萨，已经受记了的菩萨，为什么他一定要学止禅跟观禅，而且生生世世，而且那个止禅的要求不低，他不只是修他一般的止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成就，不只是像根据《大念珠经》里面佛陀只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走菩萨道的人，如果是那些行菩萨道的那些菩萨，我们的菩萨，他们怎么做的？他们而且不只是修到四十个禅定，还修到八定，修到飞翔、飞飞翔，还要修到神通，还要修到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菩萨神通对菩萨来讲非常重要？只是为了省机票，还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飞机？然后呢？然后他需要神通，只是这样子。不是。当然这个有方便，如果我神通我也不让进度给我出那个就飞机票了，很简单，也不用小餐了啦，还不用听你报告，我们也像大陆神通就不用听你报告。好，那如果那要知道我们佛陀发的愿是什么，还要成佛，他发的愿是每一次他累积的任何一种功德，他都不贪图任何世间的成就，他要的是运这个功德的力量，让我成就上班的大家呢一切之事就成佛了。但是他不是为了佛的形象而要成佛，他很精准。为什么这个发愿跟发愿成佛是有点不同？你发愿成佛，你可能是为了虚荣心而成佛，你可能是为了光辉，为了什么成佛？但我们的菩萨他都不是发愿成佛，他发愿成就一切知识，其实也想感应成佛，但是心的导向一切知识，这里头有点差别。因为一切知识你只是要度众生的能力，你不是追求光辉，你要的是度众生的能力。因为一切知识让你通晓世界的一切，那就是你度众生的能力，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那么一切知识怎样有一切知识？你怎样能够一切知识？好，现在你想知道有没有轮回，对不对？当然要看到轮回啊，不是书本上讲轮回，你就听啊，书本上讲轮回，我相信轮回，当然你就以为你能够，你就懂轮回了？不会的，你只有看到轮回，你才真正懂轮回。如果你想象轮回、推理轮回，你只能够像那个西方的学者。有一次我在一个哪里的摊子，我看到连续四本书讲轮回的，写的那么厚，他们做这些 research， 然后我翻来看，基本上呢是似懂非懂的，没什么真正懂的，用了这么多文字讲下去都没有做真正懂那个东西的。 因为它是想象的，这个不是医学知识，要知道轮回的方法，而要知道轮回是要看见的，知道好因果，还要懂因果，他不可能想象书本上讲的，他要看到这些因果，通晓这些因果才可以的。因为你知道佛陀注重的是用的方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他一辈子你读你去完成真正去研究佛陀一辈子45年所教的教法，没有一天他用的方法脱离因果的，没有的。你如果真正去明白佛陀所有三藏里面所教的话，没有一次脱离因果的。所以如果有一套脱离因果的教法，我就知道这不是来自佛陀，违背因果的教法是不可能来自佛陀，佛陀是完全是用因果教的。他怎么注重跟这个包括那个弟子，他就是一直修不了。舍利弗甚至给他看到，哎，这个年轻的和尚出家重，年轻人欲望重，修不进关，3个月修不成。然后呢，佛陀来到佛陀，来佛陀面前，佛陀说，3个月修不成。我就跟舍利弗尊者讲，教他这个是属于一切知识的范围，是佛陀的范围，如来的范围。不是你们弟子的范围，所以今天我就会给你知道，他今天就会成阿罗汉。3个月修不上，来到佛陀面前，佛陀说：“今天他就会成阿罗汉。”惊人不惊人？佛陀怎么说？给你个金莲花，拿去看出来就可以了。很简单哦，佛陀的教紫檀观察的指示就这么简单。你看着他，看着金莲花。这样的看，但是看佛陀用神通让那个坏灭，让它凋谢，让它坏掉，啊，他还看到了坏掉的时候，他就神通了，厉害！佛陀是怎么能够知道这么精准？这个人家用经典的话对待，要不然让他助他，这是一切知识。第一，你看啊，他。佛陀知道他为什么给他金的东西，听见吗？他就会把他定力完全带起来。嗯，
他不是那是金像。
金像，五百次。啊，当然有些人讲，为什么总是每天总是讲500次？因为你传送金的时候呢，不是500就是1000，基本上是笼统啊，明白吗？他不可能那个100C级的，因为这个背不了。所以佛陀每次讲啊，500次，过来就是1000次，过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可以讲是撒谎，它这种是一种自舍五入的那种理论嘛。大概记得传扬经典就是这样，因为它这个不算是重点，500次还是499次不是重点，就他们会在这方面，我们大德们在传扬经典的时候，从来不在这方面追求 precision， 也不是在这里讲说不 precise 就是撒谎，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自舍五入有撒谎吗？不是撒谎，是大家公认的一种记忆手法。所以 OK， 就讲500次的，500次叫金匠。金匠他当打铁，他都是对打金，都是对这种金有特别的爱好，对美丽的东西特别爱好的人才会一直记住金匠，特别爱好。而且呢，他们一看到这个莲花是我自己打造不出来的，美到那个样子，所以我都造出来的，是，然后他就会。明白，这个是我的功夫里面的顶尖，就是画家看到一个很美的画，他就很喜欢看，所以呢，就去看。所以他就说，当他开始投入的时候，他过去的修行、过去的波罗蜜定力就起来了，一起来，定力起来了，就已经有了紫檀的效果了。然后呢，我都用神通让他慢慢的换掉，然后呢，他一换到换掉啊，灭，他一念就有那个定力的。他在看到坏灭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他的究竟真相。那么以前修过紫禅观禅师的你有什么关照，就在那个时候就浮现了，他就成了阿罗汉。佛陀有没有教紫禅观禅？有，很奇妙的修紫禅观禅。你们想不想修？想不想这样修？那这一次就不要成佛了，就不要成阿罗汉，这一次就等弥勒佛啊。够你苦的齁，里面还有，如果是在人间的话是几千万亿世的，如果是在天上可能还可以爽一点，还可以不用这么多投生。 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修止观空禅，你一到弥勒佛，弥勒佛你用不上这个方法的。用得上这道方法的人呢，基本上就是过去这种功夫做到足，他只是借一个定缘帮你跳起来，是这样的。你没有这种功夫，你看你现在讲佛陀的经，转法轮经，佛陀讲的像转法轮经，弟子就成了出果圣者，你已经读了多少次转法轮经，懂没有？对吧？因为佛陀用四五天讲，我很多天了，总之很多天讲转法轮经，我们念转法轮经才十多分钟，所以这里你也看得出佛陀的理念就大于文章。所以为什么读经不可以只是像浅浅的读，要深入的读，你才能够明白。好，那就是佛陀掌握到他这个止禅的观察的原理，然后他知，第一他知道那个教学原理，第二他知道这个人的根性，他需要什么，他有过什么弱点强点全部都知道，当然他就可以很灵活的抽签。像比如说还有一次也是，等一下我再回来讲止禅观察。还有呢，就一次那两次吧，就是都是一个很安静的病。那个难陀的妻子，一个孩子叫做 Kema 的那个皇后，她就是很爱美的嘛，很爱美的女人，就是不想来见佛陀，一个是比丘尼，一个还是皇后，来见佛陀是一个是比丘尼身份来见佛陀，佛陀是逼他们来见的，逼的下下指令，要轮番来听法，哎呀听我讲法，结果那个等到最后说不能逃也逃不掉的，还是乖乖来。另外一个也是这样。佛陀用的方法是什么？佛陀知道他们爱美，对吧？爱美的人最容易被什么东西吸引？美，对吧？那么呢，一个自以为很美丽的女人，她如果看到一个比她更美更美的女人，她会怎么样？也许是嫉妒了，但是呢，总之她就是她的眼神是离不开的。全神贯注去看着他，到底是什么？他一定是拍了个人。然后呢，我就变成了16岁的少女，在他身边，只有他看到，别人都看不到。别人专心听法，只有他看到。哇，那个自以为自己很漂亮，你看到这么美，我说身边还拿着扇子，像是扇子，他确实我能看得清，根本没专心。然后呢，我就让他16岁变20岁，20几岁，然后呢变成一个富人家怀孕的，然后怎么样？那个老太婆，然后牙齿掉，然后来躺下来就给他办理。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止禅跟观禅。佛陀教的止禅跟观禅，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王后的波罗蜜，或者这个女人的波罗蜜，他知道。啊，他们也是有止禅跟观禅的那种过去很雄厚的潜质啊，在经过佛陀这样子操作一下。他的用神通操作一下，他的止禅的力量被佛陀翻起来了，观禅也翻起来了。因为看到那个幻灭的时候呢，他那个看不是普通的看，明白吗？一个有定力的人呢，他如果他真正的投入去看完全观的时候，他连看的过程也看出来。我们看东西是有过程的，但是一般人只知道看。你要知道，你说如果有人说我懂了，我自己在看的过程，其实不对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看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完全明白，你看的时候你是没听的，你听的时候你是没看的。因为我们眼神经络过程跟耳门经络过程不是同时出现的，它升起，它因为太快了，太快了，我们以为我们同时在看根基。所以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定力投入的时候，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心就是实力，所以那个功力产生的时候呢，观察的效果就出来，观察的效果就出来。所以它不是普通的看，所以我们只是从经里看到就只是看到，听到就只是听到，人家就成了阿罗汉。那为什么你修这个看到就只是看到，听到就只是听到，修了那么久还没成，出口也没成，也没看到什么实证力？为什么呢？因为定力的缘故，也是观察波罗蜜的缘故。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再来。所以佛陀呢，佛陀他修，他要达到一切知识，他度众生有这样的本领，有这种种的能力，因为他的观照能力，他能够观到这个世界，没有佛陀自己的表述，是没有一个拉度他观不到，就是 element 次 圣贤的 element， 没有一个 element 它挂不到，所以所有你可以讲的东西， you can just name it anything， 在这个世界上佛都没有挂不到，沾喜也没挂不到，因为心其实心比物质更紧，所以物质再细再细也一细不过心，所以只是心没有力量，才需要借用外在的工具来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对你好，是什么东西对你不好，你需要，因为这是我们心没有这个力量，没有开发它的力量才需要的。心真正开发它的力量的时候，它是不一样，它是所有的 element 都知道。而且我们都知道，一个社区，你们做阿比达摩，一个社区一生一灭之中，我们的心是已经生灭的时期，所以哪一个比较快？心比较快，所以心。他如果开就强烈强大的开发新的力量的时候呢，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得到的。对，那么呢，他佛陀的心已经长久开发了十三观，特别是神通，所以整个宇宙他可以知道。当西方人家在讲地球是四方的时候，平面的时候，对吧？以前一些科学家不是被杀死，因为他们你讲地球是圆的，你就会杀掉，不可以。伽利略的，哥白尼，好，哥白尼就这样被杀掉。但是佛陀很少，他没有讲圆不圆，他就讲这个世界还有世界，世界还有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又表在空气中悬挂。这个东西是，你看啊，这个很 advanced， 你知道吧？很 advanced， 我们的世界可以在空中悬挂。这个东西只有佛陀会讲得出来的，谁讲得出来？所以这是很厉害的。所以那个一切知识，这种观照力是不能想象，他才能够通晓大的、小的、远的，怎么他能够通晓？因为他的观照力，定力的缘故，观磁场的缘故，观察的缘故，才能够认识观。所以对他度众生就非常重要。他一切知识就是知道整个世界的一切。没有就地，没有开发新的力量，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一切？你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要亲自经历，你要知道那个狗怎么想，你要做狗；你要知道猪怎么想，你要做猪。那我告诉你，永远都成不了佛，因为数不尽的东西你要经历。不是靠这样子来精通的。有前有人告诉我，你看菩萨就是有时要去做畜生的，畜生对菩萨道是需要，也是菩萨道。畜生怎么是菩萨道？菩萨说畜生也不是一直他要的，也就无奈做菩萨。因为呢，他如果不做畜生，他怎么能够知道他就要做狗才能知道狗，这是错误的，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生蛋就是知道那个蛋好还是不好，你不需要体会生蛋，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观照力。这个观照力就是靠我们自想跟观想修出来的，只有这两套方法修出来的。所以既然你要成就一切知识，你怎么能够不开放力量界的一切知识，而且那个因果要非常的精准的掌握，那就没有茫然，你就知道做什么，就是往哪里走。现在你们大部分很多人也对因果很想当心，因为你读了阿弥陀佛，我知道什么是苦力，什么是善力，然后我就知道，我有些人讲我也没有盲人，我懂了阿弥陀佛，我的心就要在上，就要在不上。但还是有人不懂阿弥陀佛的人，他们可能就不懂。他说我伤心，我伤害了谁？为什么我现在受这个苦果？我从来都没有做坏事。我说你现在身体是在埋怨，一直在伤心，你不是坏事做坏事吗？他说没有啊，我埋怨又没有伤害到别人，哪里是坏事？他说你是埋怨，你伤心，你恐惧，你伤害了自己。或者他说我不知者无罪，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可以有罪？但是无明就是罪，无明就是苦因。所以你造了这么多的无明，造了这么多的苦因，你说你不受苦果怎么可能？所以你讲我做人都不施，你看怎么可以坏事找上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话，我们今天我真的第一个我也不想出家，然后我又可以享受娱乐，又可以没有坏事找上我，这是很划算的事，就是这样的。功德也不是你完全的保障，功德不是完全的保障。好，所以其实呢，它就是需要真正的把握这些 看清楚因果，然后呢，你看看你的动力，阿毗达摩，你看清楚因果，你相信因果，就已经有某种的成果了，某种做事比较踏实。我的心至少不要说，不管我做在了对的决定还是不对的决定，但是至少我的当下的心一定不要愁。既然你把握掌握那个因缘，这样子做的结果一定会是好。不知道再用什么坚持恢复，你不知道到底给他一头马，不给他一头马是好还是不好，甩断他的脚不甩断他的脚是好还是不好，你也不知道。但是你至少知道我不能够带着坏心去给他，那如果我带着善心去给他，你怎么知道结果他甩断脚，那也不关我的事，你只是心是善心。对，从阿毗达摩来讲，至少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是佛陀不能够只是知道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的话，你修到观察就已经可以了。你修到观察呢，这个境界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这一点，佛陀要度众生，他还要挺准确的知道那个时机。我在忍邦，他的波罗蜜成熟了没有？他波罗蜜几时成熟？将要成熟。他需要些什么东西注入刚刚好。举一个例子，就是煮菜吧。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煮的是芹菜和马铃薯，放在家的时候你煮一道青菜是马铃薯和芹菜一起，或者煮汤，那你如果两个一起放下去煮汤，芹菜和马铃薯一起放下去是什么结果？芹菜是烂的。如果你要马铃薯吃，如果马铃薯，如果你不要芹菜烂，你的马铃薯就硬硬的，对吧？这个也是要懂因缘的，不懂因缘，它的效果就不产生那个效果，对吧？那佛陀度众生，这个时机的掌握，自己更要更加的精准，所以他对整个因缘的走向、整个业的成熟、整个种种的都要完全懂，所以这个要靠观察的资产，而且那个资产有要有神通，为什么？你看看，其中一种神通，我只讲一种就好。天眼通，天眼通呢，它有很多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我能够看到这个众生在哪里死的，他因为什么业投生到什么地方，他死的在什么业投生到什么地方，要清楚到什么程度？清楚到是要一个人坐在家里能够打开，佛陀讲的不是我的比喻，我的比喻，打开门口。看见有人一从左边走去右边走，就朝我们口走来走去走去，我就看到谁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我都看到明明了了啊，要清楚到这个程度。那个时候呢，你对众生的因因果果非常的了解，这个会帮到对对因缘的走向的了解会帮到，这是帮到。很重要吗？佛陀要注重这个确实是，他没有这个可以吗？那么呢，一般的人弟子像修缘起的时候是修自己啊，我是因为过去什么事，为什么临终的时候什么业成熟，临终的时候那个业是哪一种业，为什么我投生做男人，为什么投生做女人啊，到底有什么无名贪无名爱取，然后呢，当我投生男人和女人，然后呢，投生当然是善业，不可能是恶业才会投生做人，那为什么我投生做人，为什么看到每个人都高兴的人容易就笑很久很久，那为什么我笑不出来？为什么我笑也要学？啊，我告诉你，哦，真的，我告诉你，那些连笑都要学的人呐，啊，有些人啊，那就是心里平时就是淡淡的，他是淡淡的，未必是坏，他只是淡淡的。那种人呢，很容易明白的，你只要看他的头身，看他的前世，他完全这个意念就完全明白。啊，当然这个看你自己为什么。为什么笑凋谢？为什么我喜欢平淡？为什么这个你可以说它不是很重要，但是生命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很重要的，你的学习方式、学习能力、你的整个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子走？为什么你做决策是总是跟着自己的心情走？或者是你真的懂得很懂得用善用你的因缘，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素质有关。到底我做了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智慧，我怎么这个智慧怎么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更高的智慧，这些东西在菩萨道里面重要吗？非常重要。所以这一种光，这个缘起的话叫对自己的很重要。但是佛陀的缘起可以更 膏，因为佛乔德也跟我说，我不知道哪来出自哪里，但乔德也告诉我，古时候有的确是可以涵盖三十一界，这样子来修缘起。他看缘起是哇，这样子大格局的这样子看。那如果有比丘可以做三十一界为缘起的目标观，我不知道是怎么观的，但是我知道可以观，他可以观。然后呢，那佛陀根本不能想象。整个世界宇宙无量无边，他的心有多广，放得出多广，他就看得到多远。这是大因缘、小因缘、整体因缘、宏观因缘、微观因缘，这就可以看。所以这个人没有神通，如果那个紫檀没有开发到神通的地步，他基本上这种力量开发不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是说，佛一个菩萨，他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就要一直这样，还有常常我们的菩萨常常都在修慈悲喜舍的菩萨道的时候，他自己修慈悲喜舍，修到初禅、二禅、三禅，修到头等三天，因为你读那个菩萨本身经，好多次我们的菩萨修了过后，修了这个慈，比如说也是只是修慈心，有时修慈悲喜舍，然后呢他就头等三天经，当然不是普通的慈悲喜舍，力是很强的慈悲喜舍。就是要有禅定，初禅、二禅、三禅，要有禅定。那么也因为这种定的力量，而且那个特别是大悲心的力量，悲心禅的力量，让他有时候受到很多的聚众，他很大的聚众，切鼻子、切耳朵、断手断脚，他的心不动了，而且过于嗔恨，对他伤害他的敌人。还是他能够这么做，都是他的那个慈悲的力量保护着他的，他能够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够守着他的慈悲心。宝相呢，刚才跟大家讲的，他说一个婴孩丢起来这样插他的肚子，他还是守着他的慈悲心，对自己的爱自己的母后，杀自己下一杀自己的爸爸，然后呢国王，然后呢那个刽子手和他自己平等慈心，这种功力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观禅的无我的智慧，很多很多的慈禅，很多的悲心才能够做得出，所以这些都是他一路上他在修这个的时候的保护，特别是对着恶人。他那种悲心是能够对众生的恶意起悲心，他才能够对恶人起，才能够慈悲。如果他只是能够对恶果起悲心，那他基本上就算苦果，那他是人家的恶起来的，他是慈悲不了，他慈悲不了。但是我们的菩萨里面看到他们是怎么恶怎么恶，你们听到一个故事，菩萨的故事了，所以。他都像那个猴子，人家对他恩将仇报，还是完成他的善行，还是对他不失去他的慈悲，这是什么样的力量？那种当然那个猴子那一次他没有修止观的观察，但是他这种功力不是一般的猴子能做到的，是菩萨做到的，因为我们的菩萨生生世世这方面的修行已经很雄厚了，所以这些都是止观的观察产生的，他会能够可以帮到我们去圆满去具备这种菩萨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此禅还有些什么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入住喜念爱慈悲喜舍，还有什么，比如说不净观、实体观，实体观就是我叫本场观了，49种实体的状态的实体观，这种是很特别的。佛陀的修行是可以把丑陋的目标、苦的目标转换成为我所用，你看他的修行一直都是这样，不管生活上出现什么不如意的，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对菩萨来说他完全是可以转化。那你想这么容易转化吗？你是看去西藏看看天上就好了，你没看过天上没有啊？你去看天上，哇，那个尸体在那边给那个鸟那些秃鹰在那边吃的时候，那个味道，当时我在那边我在看着的时候，还有那个 在新加坡还有个女孩子一直在那边哭，她受不了，她承受不了那个味道，那种恐怖。但是呢，恐怖的心、哭的心是好心还是不好心？你们转个比方，或者你知道那是不好的心，哦。然后呢，但是呢，这种东西对菩萨来说是绝对不会吓到他、害怕的，因为他可以取他，你可以取紫水面作为关照，那你心里一定有平安啊、快乐啊等等。如果他是取不净观，取他的不净观，他可以入初禅。初禅的禅字是什么？记得吗？取喜乐之心，可以有喜乐的，这个才是厉害的。这是我们禅定的那种方法，那种这么技巧是很高明的，可以面对这丑恶的目标，转过来为我所用，成了我的力量。所以佛陀，你看菩萨的力量就是不净观修过去也能够入初禅，对罪恶的人也可以让我成就我的悲心禅，罪恶的人最苦的现象也可以成就我的悲这个力量。然后呢，看生命的苦寂灭道也能够让我提升涅槃，都可以朝往那个灭苦的道路。就是基本上你真正去观察我们菩萨辈子生生世世，不是一辈子，多辈子生生世世的修行，其实所有的工具、所有的言德、鼻识身意的遭遇，都可以为他所用，都可以转化成他的正障缘，没有什么不是正障缘。就算是啊，当然有一个他比较担心的是一些的人会把他带错了，但是怕这个人，不要惹一些人。啊，当然如果他功夫够深，别人也动不了他。只怕有些时候偶尔他功夫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也是把他影响。基本上菩萨说，什么东西都会转成为他所用，其中一种方原理，其实它不只是一般的如理作用。我们的如理作用就是有智慧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可以这么说了，如法的看待事情、注意事情的方式，这个叫如理作用。不，当然如理作用就把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但有些时候那个冲击来得很猛的时候，他不只是这个，他那种训练出自己有这么强大的那个心的力量，很大的程度也是他的自然的观察。特别是有些东西，他直接你会听过人家讲，哎呀，人家我是你下面都可以的包容，人家下面你这个事情忍得过的，为什么这是不能？啊，这些事情我不能，你这个也是我的软肋，我就是我不行，这个是我最爱护的人，我就是不能，我觉得乱。这个是我最在乎的事情，我觉得不能，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弱点啊，对于卡顿我虽然这个能力可以开发，通过如理作用开发，但是总是有某一种弱点。但是如果你修止禅的观察，你就明白怎么拿破这个弱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弱点？他的善、他的力量、的勇气会有卡在某一个弱点，他过不关。每一次过不了关，一定这个人一定准，一定准。什么原因？我，只要我们还有一个我抓住，那基本上呢，你再厉害的本领，你都有你的极限，你的极都可以被我抓得住，你的弱点，你都有弱点被套的，你都会被都可能因果你犯错。只有无我，那无我是怎么修出来的？也是自禅的观察，主要是观察的，但是没有自禅，你的观察也这个无我的观察起不了。这一句话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的菩萨必须，因为他菩萨他要成佛，他要圆满般若波罗蜜成就，我们说过了，他所有的善行不能够有极限，只要有极限，那个善行就没力了，就不圆满了。所以为什么会重妻子啊、孩子啊、眼睛啊，甚至自己内在外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到的，为了这个度众生，为了一切之事达到有这个力量去度众生，他不能够让自己有任何的极限，他所有的波罗蜜都不能有极限，就是不可以有任何一种途径他不能升起他要升起的善法。简单讲就是这样， 还要申请慈悲心，不可以有这种任何一种途径上申不起啊，不可以的，没有一种途径。所以这一种的训练是很不容易的。那每一次卡众生的卡，每个人你看你正在修法的时候卡都是卡在一个我，百分之百是的。啊，只要你要在里面寻找到底我的我在哪里，为什么我会过不了这关，为什么我向来都有很好的表现，就是这次不能，因为这是我爱的人，我的自我，都是这三种其中一种，我自我见我慢都是其中一种。那么这种怎么打破我见我自我慢？看佛的总结就是在我身前关照过去未来现在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的色受想行识，一个叫涵盖这个世界，涵盖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那这个就是观察，佛陀是通过给出这样的一道观察知识，引导我们破除这个我的自我。那个观察是，所以你要知道，你可以修八万四千法没关系，它离不开你要了解你所有言的彼此生意的经验，你才有可能把心里潜伏睡眠安塞睡眠里面的我拔出。你现在不要给那个芒果树长，不要给它叫芒果，很容易的把它的花拆掉啊，摇下来了，或者是什么了，把它的果子一开始长出什么砸下来，它就没有了，芒果就给你摘到完了，把它砸掉了。但是这个芒果树还不会长芒果，因为这个根还在，树还在，它的长芒果的潜质还在。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很好的人，看我学佛学的多好啊，都有慈悲，但是遇到某一种情形，你的慈悲就过不了关。为什么？你内心还有那个我拔不了。所以所谓的贪嗔痴、妒忌、吝啬，全都是从我那边开始的。那你的如果还卡在这个我，那你那个波罗蜜就一定有极限。那我们的菩萨为了让他的波罗蜜没有极限，他一定要打破这个我的自我。那这个方法打破的方法是什么？佛陀不只是转法无我相经讲，很多很多经佛陀怎么都是这么讲的，你们记住经，过去未来现在内在外在处境优劣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当然有些时候佛陀有别的方法表达观察呢，但是他是逃不了他的原理，逃不了都是要这一套的，他可以这样子讲这样子讲很多种讲法，但是他要经过的过程原理你需要观到的真相都是一群的，因胜利因缘，所以这是一点。好，那就这样子，佛陀，那他就佛陀要你需要通过这个这个自禅和观察，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这个。好，那现在他要帮助众生，他需要这种力量。你需要这种观照的力量，这也是自然的观照，它需要，而且它的观照的涵盖层面太广太广太多啊，这是佛的那个层次，它才能够达到一学之，它才能够破除内心随眠潜伏的那个我，才能够破除那个我，那所累积的所有的波罗蜜才能够成为，才能够圆满，圆满就是没有极限。你要知道圆满定义就是没有极限，就是没有一个时候我做不到，简单认识我说没有极限。怎么知道这样子，你就看菩萨本身经，你慢慢从菩萨本身经里悟，菩萨所做的一切给自己所有的训练就是没有极限，见到我任何一个途径我都能做到，再难再难舍生命断手脚我都能够做到，我要做的善法，我要修的善法，不管是布施、守戒、处理、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还是舍，都是如此。无量的波罗蜜都是如此，没有极限。 所以观察重要不重要？观察非常重要，它对你打破累积波罗蜜的底线起着决定性的效果，它不是小效果，是决定性，是不可没有的效果，这是要记住这一点。好，所以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现在是到一个段落了，所以这个水上课观察对菩萨他受集过他累积波罗蜜非常重要，所以他一直都这样子学的，生生世世都一直这样子学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个还没有受集之前的事情，这个是受集过后菩萨怎么做的，受集过菩萨是这么修的。这些紫禅跟观禅，那种把紫禅是指要到神通的阶段，要到那个阶段，观禅是到静，其实神通很有帮助，对于累积那个观禅的思维呢非常有帮助，特别是三明庶民同七年，这特别是这两样对观禅的力量很大大的放大那个观禅的力量。好，那在受集之前这是很重要的，受集之前做什么？你想还能继续下去？
对，可以把我的 handbag 拿出来一下。
好，好，受集之前，我们之前讲的嘛，第一点我们说过了。要行菩萨道，很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一个阶段，受集者还是还没受集。我们讲过了，这很重要。然后你们自己也知道了，你们还没受集，对吧？已经给了你一个方法检查自己，为什么你没有受集，对吧？你们都知道没有受集的。好，那这一个课题，这个讨论呢，对你们讲特别的重要。那为了受集前最紧要的工作是要达到受集，你想啊，我先还没在深入之前，我要找一段问题给大家我找出一下来讲一下，找这个地方，找这个问题。有些东西用了很久，我们看一下。
请大家
学习好，兴趣文章。好，需要可以，那你们上一个厕所，我们再回来，好吧？让大家不要辛苦。
大约讲一个以前，实话就觉得，还是那个来对吧？稍微一下，再等一下我重新。我们的菩萨，他如果遇到正法，就是拜他受其佛后，他如果遇到佛出现在世间，遇到佛的正法，他们说七种事，他说七种事，当然每天的十多分钟都有，但是如果他那个是说，如果有些时候你经过，你也是当面遇到正法的时候也在理解。但是如果他遇到正法，通常的时候提前是除非他当时那一次是狮子，啊，那就不要讲。啊，有一次就是说他是狮子，狮子上就有些东西就做不了了。但是正常的时候呢，他如果是人，他遇到正法，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会做这个提前事。一이딱감본다와자나우감기와진통산상기초진통산상을佛陀佛的教法菩萨会说一空毕竟很好的去掌握他去学习的一经不一样이딱감본다와자나우감기와第一个第二자스무파레스디시레스파디파이어这个是什么？四种戒的情境，就是他们很重视的，修行人，这个修行人对衣食住药，没有产生任何的那种贪图，他会去受苦，去做，这个是一种清净，就是出家众要说的。第三种呢，这个还也没难啊，这个好好说就可以了。第三，第二十二章的你什么来源？是三种，是三种头陀经。你们在这个读这个经上大论的话，是三种头陀经，最难的，般人公认最难的是不倒单的，不躺着来睡觉，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很勇猛的经济。这三种头陀经，那第四种呢是有点重复，可是是被强调， 是在强调，因为这三种种种情形不可能一次修这三种，最多最多你只能修八种，一次八种一起修。所以有人说，你修住固地的，人家给我什么固地，我就修什么固地的，那么呢，你就不会睡树下，那你睡树下呢，你就不会住固地，你睡树下就不会住空旷的地方，睡空旷的地方就不会住固地，所以这些是它不会重叠的。对，你同时只能够修的，我们记说是八种，统计能力是八种，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同时修。对，那么但是呢，有一个是特别被强调，就是说呢，他一直都会修这个的，是阿兰央巴维西塔，就是住在森林里，所以你不会看阿兰诺，这里是兰诺，可是这里不是兰诺，这里是这叫兰诺了啊，真正的兰诺住在森林里啊，
所以没有阿，
哦，就没有阿，是兰诺，兰诺啊，阿兰央巴维西塔。第五，阿塔什么巴蒂亚，阿塔什么巴蒂哟，法恒，法蒂，他一定会学到非常非常进去的，他不会停留在哪一个地方，一定会学到非常非常法蒂，阿塔什么巴蒂哟。第六，安加阿比亚五神通，第六种神通他学不了，因为这是顶通嘛，那是成佛的时候才吃，才达到顶通。这安遮阿阿弥呢，五神通，那第七，毗巴萨那，瓦达，瓦亚瓦阿耨罗摩耶那，这是他的观察呢，就到这个阿耨罗摩随顺，其实就是，我也问过下头的同学，基本上呢也都是指，有时行者式的高层次的叫这个阿，就是很顶峰，就是在正悟之前是停在正悟的门口。再也不能上了，上到再上就是直接升入了，他就在那边，他修到那个阶段，修到顶峰，所以观禅到顶峰，止禅到顶峰，因为五神通就是止禅的顶峰了嘛，那观禅的顶峰就是这个了嘛，啊行，啊接下来的其他的是戒行啊，那止禅的第五的是八地，第六的是五神通，这个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个止禅的顶峰，然后呢，第七是观禅的顶峰，所以从第一是理论多闻嘛，三藏多闻是学问嘛，好，第二是这个四种这个意识主要的这种清净，所不闻不就是少欲之处，它绝对不会去过那种奢侈的那种生活，不会，然后呢，是三种头头也是戒行的顶峰，可以这样子讲，它是戒学的一个高难度的层次，你做到了。这是戒学啊，住在常住住在丛林，这是一定是这样子做的，因为这是对他来说呢，是他才能够成就这些东西嘛，才成就的更好，所以都是属于戒学，一个多闻，三个属于戒学，然后呢两个属于止禅，一个属于观禅，简单讲呢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的菩萨遇到正法的时候呢，那绝大部分时候他都会去尽可能圆满他的戒定慧，他会圆满他的戒定慧。好，那在这个受记以前呢，我们看看受记的那个八个条件，为什么这样子就解释了一些给你们听啊，然后做男人，男人一名是男人一名，人的一名是人的一名，就分开来讲，不会掺在一起讲，因为它是不同的条件，它做不同的作用，所以拆开来讲，人受记的那一次，人成阿罗汉四句话就能够证悟的那个条件，那就是那个也是观察的力量，见到活生生这个佛，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很好的法缘、善法缘、善缘，这也是要感觉也是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回向有一种回向，就是跟弥勒菩萨分享功德，其实也是想跟弥勒菩萨结缘，万一你这一次错过了，还希望来一个下一尊佛 最后这个戒丢之后你还会遇到，当然最好就不要等那么久了，除非你要发愿成佛做大弟子或者要受戒，那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最好是你乖乖的修完上去，然后你还是可以等到你的菩萨出现的。如果你在前方，你还是可以等到你的菩萨成佛的，你还是可以再来礼敬菩萨，以天神以梵天再来礼敬佛陀，那是比较妥当一点点。不然的话，你没有证悟的话，然后你为了要见到你的佛，你不让自己证悟，但是万一你堕落，你就不知道，很难说的，很难说的，可能堕落的，所以是这样子。好，那跟这个是见到佛，见到佛，阿巴加出家，出家还有耶论者。这个耶论要提高到高层次，就是要靠观禅，因为只有观禅的心眼通，那你有这观禅眼通，你对因果的认知非常的强，而且那种不仅发自信仰的，不是信仰因果，是知道因果，那力量是很强的。阿巴加，所以那个是要出家啊，累积出家的功德。你看很多人要出家，不是这么容易，你要出家就是出家。这个出家的功夫一样有，而且那个出家是业论者相信过的，而且无论方法地，就是这个神通，五神通，四海八定五神通。阿里嘎拉，里嘎拉是对佛能够奉献生命给佛啊，这个人叫这个业的这个功德啊，沾到就是情绪就像一片无尽的火海，无尽的火海在。你会毫不犹豫的踩下去，如果为了成佛，你不会退缩，一直向前走，有这种绝大的勇猛的勇气。好，这八个，在这八个里面，你看看，马龙三藏做人，其实紫檀都可以帮到，因为你从十二时候，你从四禅里面出来，你发一个愿，你这个愿就比你在那边念个几千百万字还要强大，所以他也有不是最直接的意义，间接也会帮到你。如果你要投身做人，或者要做男人，好，这个关系到你要选择你要投身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人或者是男人或者是什么，这个他的条件是什么？在中部里面有一部经教我们怎么选择投身的。三个五八八第四章，礼法总部后面那几部经，三个五八八第四章，翻译怎么怎么叫做什么，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信件啥？好，那在这个经里面，佛陀说你要选择投身，要随心所欲，你选择投身就投身。第一个是信心，这不是一般的信心，信心有两个层次，一种是相信的信，一种是知道的信。当然你算是可以了，你要有很强的信心，对佛法身，对四圣谛，这个缘起法，对轮回，对有未来世，还有天神，有这些时候可以做好的辅证到天神，所以这种东西证明的基本的真相，你要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层次呢，要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如果要很强，最好就是看到它有。你看到了，你的信心就强；如果没有，那信心就弱。但至少你要有信心，所以你要这个信心不强不重要，你要有这个信心。第二，你要有戒，你要有哪个戒？那很多种戒，出家戒、在家戒就很多种戒。当然，特别是在家，你要有在家的戒，什么五戒啊、八戒啊之类的。所以有哪个了？第三，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法的知识啊，不是说电脑的知识啊，佛法的知识，至少有一样东西跟我们投身非常相关的知识你要有，如何掌握你的最后一念，如何选择你的投身，这个知识你没有你就很难了，因为你用不上去，这很重要。第四，扎根慷慨，喜欢布施，没有，你什么东西你放不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家属说你很简单的讲，如果一个守财奴，他想投身到天上去，他的财物都放不下，他走离开都舍不下，他怎么能够投身到天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慷慨，而且也因为慷慨不死，他才有那个功德支持他，他的愿才有力量，啊，那个资源资本，其他的也都是资本啊，也是资料，但是很重要的资料，啊，慷慨。第五，智慧。那这个智慧，老禅师又提醒我，他说，特别这种智慧，特别是指观禅的智慧，一般的智慧还不够。你们都知道智慧三个层次嘛，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禅所成慧。禅所成慧就看到的智慧，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如果你这个禅所成慧，信息的力量就不一样，不一样。而且你那个知识也不会走偏，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最关键。啊，你有这五个信息、美德、学问、以及佛法的，特别是然后那个慷慨的智慧，有这五样，你常常发愿，你会达到你要的生命。那如果你想构成做人，你就这样子做；你想构成做男人，你这么做；你想见到佛，你要这么做。投身在佛出现的晚，我投身在地要佛，这也会达到。好，所以人男男人为什么是男人？他也很特别原因。你其实你真的去思考，不要担心那种心。其实女性也可以成佛，但是不是以女生成佛，不是女性的身体成佛，这是要分清楚。不是说贬低女性，其实男人跟女人一世之间一识别的，根据我们禅修者的报告都是如此。他如果一倾向临终的时候，他一倾向那个女性的生命，他就投身做女性；倾向男性的生命，就投身做男性，而且不会乱的。乱的那些都是因为第三界没说好，第三界说得好，你拐弯你不会乱的。你不用担心，你说，哎，我先理性理性化，是理性化，本来就是说人性会不会变成，咱们讲你怎么样？不会的。如果你是有守戒的人，你第三戒守好好的人，那么最多只是说你可能投身的斯文一点还是什么，但是呢，你还是一定是一个好好的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所以他基本上的这个就是，这是根据禅定者的报告我们知道的，所以。这个你如果要这样做，对你的这个很有帮助的。这五个条件是对，而且当然跟定和你有关系，因为你发愿的力量不一样的。一个有禅定，他从四禅中出来，他发一个愿的人，他可以看出这个愿的力量很强大。怎么做呢？你看我们的禅修者，他看到的未来，他们可以看未来是看得到的，他看到未来过后不满意。不管你找关系，累积功德，用功打坐，入十禅出来，转至观自出来，发愿啊，再看回来，它就变了。但是你如果普通的发愿，你可能花了很久很久才产生一些效果。但是你如果有禅定、有智慧、有观自，你的愿力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可能是马上见效的。大家看是哪一种愿呢？如果这个愿真的有质量，这个愿很大，它质量不够，那当然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佛陀发的愿是要成就一切知识，那么呢，但是他的资粮是要无量的波罗蜜，那他没有无量波罗蜜的时候，他每一次发愿要成佛也成不了，发愿成佛也成不了，一直到他最后一次他的波罗蜜结束了，他发愿他就成了，他就可以成。其实他的原因是这样，愿的力量跟资粮有很密切的关系，有资粮你的愿就有力量。好，那他就，所以你再加上。所以这个在发愿投身学生男人做人做男人，然后见到佛，这个我们的紫禅跟观禅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再看第一个三个，协助根本就是离不开紫禅跟观禅，成阿罗汉的条件，而且是就是佛陀讲几句话就成阿罗汉，那个不是普通的，那不是普通的，我们有禅修者是可以。这一世看到自己这一世，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感觉我可以成阿罗汉，啊，所以这样的禅学者已经有了。但是呢，我问他，四句话你成阿罗汉可以吗？是念这个本领的。那个就是说，你的智慧的敏锐度已经强到他非常熟透了，一点熟透了，啊，那样这样的程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力量？这是很雄厚的资产跟观察才有可能达到。就是你生生世世一直在这个，特别是这个观智一直在修，每一次的修到高度成熟的精神。 那么那时候来的黑猪，黑猪这个乘二乘的条件也是由来自产的过程。黑猪是趴在那见到佛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做人做男人见到佛，这个还要跟佛有结算缘。所以如果那些把佛像炸掉的那些人，那他的业，他就是他这个跟佛的业主回答很厉害的，对佛起不好的念头，这些都是话。但如果是起了，你就想，这不是我来的念头，这是魔要给我的，我才不要理他。你不要过度紧张，也不要过度紧张，你紧张更加惨。你想这样，不是我来的念头，我是归不清净佛的，这是魔要给我的，灌在我心里，不是我要的啊，这样才就会摆脱。如果你这很恐惧，一个劲的话，你撑着，有些人就撑着，一直不能睡觉，而且我对佛起了不好的念头，我一顶礼佛的时候，我就骂了三字经。现在这个人成就了，修行成就了。其实有些时候你修行的时候，魔上有骗你，就是让你成为自己的敌人，他不能够直接伤害你，他就是让你伤害自己。给你真的是心是可以有些时候灌进去，会给你弄到你，所以让你自己恐惧，让你害怕，让你不敢纠缠，你自己放弃，你自己放弃自己，谁能救你？所以不要这么傻。所以我教了很多人都医药他们的，然后最好的效果就是那个修行成就的那个成了，已经成了。但是他在修行过程中很怕，如果是怕我恐惧，我恐惧什么？还是我每天拜佛的时候心里就冒犯自己？我说你好了，我看你笑笑他，你说我才没那么傻，不是我说的念头。你看我一拜佛，我当然就你幸福说嘛。我一拜佛，我怎么会麻烦自己？这不是我的念头，这是傻，这不是我的。我说你笑他。你不要骗我，我没那么笨，你想让我做这些敌人，我才没那么笨，你就跟我夜叉要磨掉什么不关我的事，我还是跟我今天的礼佛就医好了，医好了就没有了，医好了就可以打坐了，打坐就。所以我教过肯听的人都医得好，但是有一个人不肯听我的那话，他一万多海经怎么讲他就是 那我就救不了了，那个救他就能保，但是我救了好几个人都是用这一招。你不要想那个念头是你的，你不要这样子想，它只是一个念头，不是我的，我在不理他，我还是好好的积累自己的善心，你就可以克服，就会走出来。好，那么呢，无论如何，至少你不要很醒觉的知道跟佛做那种伤害的事。如果你已经伤害了，也有人已经不敢去拜佛，那更惨。你要继续的拜的更多，礼敬的更多，跟佛法结更多的善缘。要累积你出生的功德，然后跟法、跟佛、跟菩萨结缘，不要随便去冒犯人家得罪啊，不要，你结善缘。你不知道哪一个真的他成佛了，那也很是我们很好的福田嘛，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也就上他了，把搬家、出家，我跟这边跟大家讲的这个处理波罗蜜的书生。你一出家，这个出家这个是有业论者，业论者你要很强，业论者也是靠自身跟观察，那你要很强的处理波罗蜜，能够放，而且不只是身体能够放，心也要能够放得干干净净，不只是身出家，心也要出家。所以你要有这个出家，还有处理这个出家也以及你的那个因果之间。因果正见，这就是八百家，这个字涵盖的意思。八百家，我们六场八经、四场八经、五神通，这还不是也是在职场上的上面。阿里嘎拉能够舍这个一切佛，这个当然就是不一定是说低到什么程度，但通常能够有坚定的意志。通常你要舍身给佛，也就是会魔障出来障你，你那个坚定的意志，这些都会有帮到。能够无我的智慧也会帮到你舍的时候能够做得很好啊，当然他不是说一定最直接，但是他会支持到自然因果上，支持到这个真的你的决心你的愿景，一定要我还不能够走下去，为了度众生，悲心要够强。那我们也讲了悲心要强的什么，讲怎么修，不只是定力要修到方禅，而且你把所有世间可能的现象都涵盖在里头了，你还能够得起悲心，那个悲心就够强。那你要涵盖这个世间所有可能的悲 象的跟你看到不一样，想象的上，哎呀，来让我先听一听这种的，这是想象哦。真的，不知定义为何物，你就会这么说。通常如果有两个下定义这种的，我通常会跟他讲，你以前去读你家里的小狗、小猫、小猪、小蚂蚁、小昆虫，你去先读一下，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不可能，是有可能。对，但是不是在第一名的，这样子都不是这么容易的。有些时候是，这可以，目前也可以去，我在里面造什么业这样子，可以的。但是，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真正懂，你要懂你怎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可以，什么不可能，你要看清楚再说。没有看清楚，你就说我可以这么做，那是说大话。你要知道，你真正了解定义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那你再说，你就知道我是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所以你想，哇，我一定可以，我相信可以，把握到的时候就未必，未必是这么容易的。而且那种那个环，那只是个比喻，因为其实也是菩萨对此菩萨道上的受的那种苦难是不能想象的，是不能想象的，所以他要能够。所以这个人如果有紫檀跟观察的力量，甚至神农的力量啊，那就是有很有底气的，真的已经做事，真的是明白的做，而且很能理解。对，八个眼睛是跟你要累积这个八个条件，你这个紫檀跟观察。那我们再回到来斗鸡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方法三条是很重要，昨天也之前也涵盖了一点，再重温一下。方法三条是主要的词汇，基本上方法的词汇形式就是因果的词汇了。所以你懂什么因产生什么果，什么样的因产生什么样的果，那基本上你就是懂方法。因为整个世界所有的方法都是因果，基本上都是因果。只是哪一个层面的因果，倒是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说。科学层面、物理学的层面也有的，哦，还有它的因果现象，但是我们特别业的啦，因为业体在因果现象里面，业是最主导的，最神奇的，就业力动，那其他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因果，科学家也是从因果的题型来到处分析，他知道这个原理，这个原理，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原理过后呢，我只要依着这个原理把那个因做好，那果就出来，其实都是这样。对，你要懂，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自产的观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探索去明白去看破，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方法三小字是我们累积不容易的两个骨干，推着所有不容易走的。这个方法三小字其实也是属于也非常不容易，给的归纳在里头也是对啊，它是要怎么累积，但是它是特别抽出来讲，因为它是智慧的层面。那么呢，这个那个阿鼻性是我们情感，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两个东西要平衡，我们的智商的观察能帮到的，是会让我们升起缘起的智慧、无我的智慧、巩固的缘起和无我的智慧，这是理性层面的东西。我们的修那个慈悲喜舍，特别是悲大悲心，悲心它是感性的层面，就这两个东西你具备。他就想，而且这两个要共同的强大，你只有一个强，一个不强，它也不平衡。你用鸟叫鸟儿，它有一个很强的翅膀，但是一个翅膀飞不起来，它是两个翅膀一起飞，两个翅膀一起飞的，一个翅膀飞的那个作用差距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几乎是决定性的。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紫檀的观察给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带着这样的基础，你去发愿早晚受记，就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连这个，我告诉你，很多人我们跟他讲八条件的时候，他连八条件不会解释，他连八条件的原理都没办法领悟，他连你讲这个重要，他连为什么会重要，为什么会叫男人我要做女佛，那我们没办法想象不平等，他不是平等，不平等。你要你也可以做到的，男人也可以做到，女人也可以做到，只是说你说你要用女性的身体来承诺，真的很奇怪。 很简单，像我们有些小丽啊，我的弟弟，他们说，师傅，你洗脚能带我去？我说不去，你是女人，我怎么能去？怎么带？很多话你可以教我这样子，在树下就这样子睡，走到山林野岭哪里就这样子睡，然后不怕危险。女性还要吃亏的，如果人家对你不有什么不理的什么东西，那你可能你要承受那个后果，男性是不用承受这个后果的。所以这种东西都是，而且从生理上来说，女性每个月要承受的那种苦和委屈，你期望佛陀一个佛要受这种苦吗？很简单的道理，可能吗？很简单的道理，不是说很歧视的。所以如果你要用一个最好的，很简单嘛，就像刚刚不是歧视，你为什么我们修行佛陀会选择叫我们到山林里面去修？现在科学可以告诉你，因为有负离子，有什么？其实佛陀不讲负离子，就是森林里面的那个修定的效果是肯定是有帮助的，更好的。虽然城市里也能够修，有智慧的人哪里都可以修，但是他还是会选择更有效率的地方。所以你要成佛，因为你不就是要再拖久久的，因为你不忍众生苦，你一定要快快成佛的。慢慢成佛是很奇怪的。佛没有要慢慢成佛的，都是要快快成佛的。你不忍众生苦，他大悲心不忍心，那么你怎么会为了怎么会耽误自己的成就呢？一定是尽可能是比较加快自己的成就的。悲心的选择只有加快，不可能让你拖慢慢拖的。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选项。所以他这些都有他的原因，不是歧视，不是平等不平等的事情的。男人做出很多东西是女人的强点，我们男人没有。这也是佛陀也是有指出来的，没有说什么的。比如说现在是你要演哪一种角色，你要有怎么样的因缘去支持你的角色，这样而已啊，不是歧视，也不是平等不平等的事。所以这个因缘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那你研究基本的那个因缘掌握的不好，你人类你怎么去懂得去累积波罗蜜，累积波罗蜜教的智慧就是那个方法三小智，方法三小智的基础来自你对因果的关照跟认识。那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认识，你的累积波罗蜜怎样累积波罗蜜都不会，那就很有效率的，那只能够看看运气嘛，慢慢的走。那个风险，国外的风险那么大，然后完全不讲方法，一直往前横冲直撞的那些成功率，很难想象的，很渺茫。要快快成阿罗汉，你要成弟子，都需要很大的智慧，都要做对，都要正经心，更何况要成佛，真的是。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因果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也有那一些自然观察，重要的这个，还有发愿，阿比尼哈发愿，大愿、无上愿、至上愿，这个东西也都是要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定力跟智慧，发出来的愿，它效果是不一样的。很简单，你要考验你的勇气，你是不是真的有勇气？无畏无惧的走这条路，给自己一个挑战，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修到我看到地狱。第二，我要修到我看到我自己过去在地狱里面受的苦。第三，我要看到我自己未来在地狱受的苦。然后我不会放弃，我会发誓，我一定修，我不怕。你给自己一个挑战。如果你真的这三样东西都做到了，你可以很安然地说我准备。但即使是这样，跟你亲自遇到的时候可能还是另一回事哈，但至少它比较靠近，你看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真正的给你做一个扎扎实实的时机，为你自己的选择打下了一个扎扎实实的基础，你确保你有这个地基才建你的高楼。你要进多高的高楼，你就打下做相对比很强大的地基，让它能够稳得住。如果在地震地带，那个稳定性要更加的强，不然的话不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这个磁场跟观察 还没有办法充分，文字是有限，文字没有方法。坦白说，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没办法完全表达我心里面对这个紫禅幻禅对菩萨道的重要性的那个，我说我心里的那种体会那种感觉，不是没办法，文字是有限的。可是他真的是，我再怎么表达也不足够，他就是有无限的重要性。是不可没有的，是绝对不可没有的。你没有慈善跟观察菩萨道是不可能的，受记是不可能的，成佛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非常肯定的这么说。所以就是啊，那希望是这些分享能够让大家看到菩萨道的定位，我是受记还是受记前我先，还是我先受记的，还是受记？第一点要考量，这个可以寻找到对不对？第二，至少我们知道菩萨在一起不容易的时候，他需要具备的那种条件啊、态度啊、要照顾的层面啊等等。第三，我们知道如果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受记，那就知道如果我要走这条路，那我需要怎么做，然后怎么善用这个佛陀给我们的方法。紫禅观禅其实他给我们的方法，因为他给我们戒定慧，定慧基本上这个离不开慧，虽然读书也是一种慧，但是这只是我一种成慧不够，思考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它只是思索成慧不够，你一定要有禅坐成慧。以前我们不明白这种为什么思考我就有智慧了，为什么我需要有定呢？为什么不能戒慧定？他这个排法现在已经有人要颠倒了。其实如果你真正知道佛陀讲戒定慧指的那个慧，当然体般的慧也是，但是特别是哪一种慧是虚，所以没有定就是开不了的慧，开发不了的慧，那就是禅所成慧。因为禅所成慧是没有定开发不出来，没有定力就开发不出禅坐成慧，因为观照就要有力量，禅坐成慧是观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那观出来的东西就要有观的力量，观的力量就来自定，其实不只是定力啊。你定力成就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体觉自己。当然那个是观紫禅的气觉，当你去观的时候，那气觉这个品质又不一样了，但是它也至少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具备的，意觉知、得法觉知、第七觉知、体觉知、心安觉知、定觉知、色觉知，五个努力，信力、精进力、念力、静力、慧力。那如果要神通的话，还要特别特别需要一个四神助，欲神助、寂静神助、心神助、慧神助，这些力量我们都需要。而且如果能具备四正品，未生恶力不生，已生恶力断灭，未生善念升起，已生善念增长，这也是紫禅观禅的事。你一般的东西没那么容易一下子达到四样东西，修禅就没办法。四种脾气一起达到，你在做呼吸的时候，你在你专注做呼吸的时候，如果是还没有升起恶，但是你一直专注呼吸，专注专注的是，因为你的心不能同时在两个目标上，你完全专注呼吸的时候，还没有升起恶，你就没升起。如果专注呼吸的话，还是冒出恶来，你又在专注呼吸，那个恶就到了，那就不能了，我当然，你正在这一段。如果你在专注呼吸的时候，你本来可能练什么正念的，没有什么定力的，没有什么慧力的，定力、精进力不够。但是你专注呼吸的时候呢，这些全都升起了，微尘善念升起。你在当你已经做到了，继续做、继续做、连续的做下去的时候呢，看看定力在这里长，禅效也出来，形成出来，那个隐身善念的能量，所以四圣起就达到。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在走在四念处的路上，所以你看 是神助理就将这会开发出来的，你的情境和你的心理也是在加强，你的那个欲那个决心，这个不是贪念，贪欲的心是罗马巴利文，我们这个欲是沾到清净的，对，它跟善心就是善的，它跟不善心它就是起不善的作用，其实它不是它本身与善不善，它是放大的作用，它是推动的作用。大家之间别人要去加那个心礼貌上会这样那个有预期心会是让情是等数是让情是念头，你现在已经开始第一个念头，第一个第一个念头，接下来还会在修受定法都有。好，当然五根五力请觉知，正念有啊，念觉知，责法觉知，那就看此三的责法觉知就是清净如此的责法的东西，然后观察的责法觉知就是要分辨它的生灭差异，清净觉知已经有了，这个定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那么心你在能够专注完全不会被正确东西拉走的时候，你那个舍觉知也会很强和稳定稳稳的啊，这个舍不是舍受，这舍是重舍性，然后呢这样它就稳了，很稳定，所以这个东西也体觉知发生到是正情是神处是念处五根五力体觉知啊发生到当然你在专注的时候在修禅的时候你这个你没有刻意的升起那个正语正业正义的那个理那个理心所没有特别的去升起，但是也算是没有犯从这方面来讲是可以，但是真正那个理心所是有清净处境出现的耶稣那个理心所好，无论如何你的戒做持法做的时候你基本上的戒都不犯正清净有没有，正念有没有，正见有没有，也那是定学。然后呢，当你观察的时候，你就看着你的见性真相的时候，你的正见真思维也出来。那个思维不是思考的思维了，那个思维是比他高，比他高加了，以及特别是大概对着那个目标投入，不是一个完整进入过程才叫做什么思维。好，那么呢，在这个三十七方面，那就是。两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三十七，这三十七道品里面不过我们修禅我们可以具备有圆满，不过我们修自禅的观察我们可以圆满三十七道品，所以多么的舒适，而且我们修什么波罗蜜都可以放宽那个波罗蜜，因为这个定自禅的观察的力量，所以它就是很省力，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这么做，我们其实让我们的心用智慧来主导，智慧主导跟静心主导跟精进主导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静心主导精进主导的菩萨他也没有智慧，他也不可能，那也不是正精进也不是正信，他一定要有智慧，只不过是他们只是有信心主导还是静心力主导，但是如果是智慧主导的他有个优势，他就快，因为他每一箭射出去都是准准射中他的目标，他不会有浪费他的子弹，这个叫做智慧的功能就在这里，所以他很精准的掌握他的关键的时候呢，他做了每一点准准就产生效果，准准就产生效果，他就省力，所以我们的精进心在智慧心菩萨他从受记到成佛四大分之境有十万之境，这个你们不要问我多少，可是我从来不研究，我只是知道那个名相，对吧？跟没什么差别，一个戒就是够差别，六行是不能想象的也，你就要去想你要走就走，不走就不走，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概念性的。好，第二呢，就是信心行菩萨八个阿僧祇劫十万个劫，对，精进行菩萨是十六个阿僧祇劫十万个劫，所以弥勒菩萨他是。精进行菩萨，所以他已经走了十万十六个阿僧祇进入十万个劫，是等在最后的时间下来成佛，这是弥勒，弥勒菩萨。那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四个阿僧祇劫， 十万个戒，也就是说弥勒佛受尽了十二个阿僧祇劫，过后我们的药师尊者释迦牟尼佛才跟他受戒，但释迦牟尼佛竟然会跟他在同一个戒里面成佛。讲这个是为了什么？给大家知道智慧的作用，智慧的力量，智慧的分享重要。那你以他主导不以他主导，你还是要有智慧。主导的以智慧主导的也是有信心有精进力，有信心为主导的也是有智慧和精进力，有精进力为主导的也是有智慧和信心，这三样他们全部都会具备，只不过是说主导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两个手都会都会写字，两个手都会，但是有一个可能是主导，是这样子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佛陀的法在这个世间，然后有这个方法给我们去开发这种智慧，让我们大家知道清楚，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为什么这样的选择，我的选项是什么？啊，如果我选这个，我应该做什么？我选那个，我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跟你们分享这个南传佛善法的心态。其实我上次前跟大家讲的，也没什么南传北传，菩萨道就是菩萨道，只不过是别人讲的那个，然后我们只能够背那个南传菩萨道。其实就是菩萨道，或者说南传的人就像水瓶，就对，哎，等一下，他其实都基本上已经这样子了。所以，我的心态呢，就是将来我们南传传法。应该不是推人家走哪一条道，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想着你啊，你要接受就接受，要尝试尝试，要试验就试验，自己去的去确定一下，最好看个明明白白，这样这样比较好，做得踏实。成佛的路一定逃不开因果，所以现在我看有些人要达到了成果，但是呢，他用的方法是违背因果的，那我就。不知道因果是我吃饭我会饱，你吃饭你会饱，我想舒服一点我自己拉，我不能去你帮我拉，对吧？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点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些自然界的法则是谁也没办法推翻，如果能够推翻佛早就让我们，如果变一下，你们全都是佛，那你说以佛的大悲心，他不这么做吗？可能吗？折腾你们，或者不会的。你一辈子看佛陀的教法里面，他没有可以折腾弟子的，除非那个折腾是对弟子来讲已经是最坏的事情，那他就给你折腾，给你折腾。比如说那个空头人，空头人。他就是给你，主要的是因为你这个只有在这虚一次，你才会发愤图强，所以佛陀就用这个手法，好像是五路，但是不是恶口，不是恶口，因为他只有这个方法，他才能够信的，他才会命就才会成阿罗汉，所以佛陀就骂他，也不是骂他，但是空头人，我们好像是五路，教学空头人就是五路，但是呢，佛陀用这个方法让一个弟子成阿罗汉，对，佛陀他没有刻意去让人家制造无谓的责任，所以当佛陀跟我们讲这个是需要做的，那我们去想象，没有啦，佛陀肯定不需要，还有这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佛陀会无端的找不少麻烦给我们责任，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为什么要这样麻烦？为什么要这样子修？我的基督教的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上帝知道我们要给我们好。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辛苦去修？信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去修这个禅法？我们你看我的能力，我的信仰能力，我相信他，我就得去。那我记得当时我就看他，我在心里在想，他有些时候不能讲，你讲太冒犯得罪。如果上帝这么有力量，这么爱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让我相信他？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相信了。你把整个世界的苦变一下，不要制造痛苦就可以了。你又要制造这一次的人，要打击他，因为他不相信你。 既然他不相信你就是医师，那你为什么创造医师呢？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东西呢，然后那个，其实是谁也操纵不了，他的医师也是他的因缘决定的。你这个智慧也是这个人的智慧因缘智慧，你决定了他有智慧，所以这缘起的，这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没有人在主宰谁叫你这一份，没有，所以真的很容易明白。所以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生命的好不好、清净不清净，全都是靠自己，因果是自己的，没有人能够替你做的。有的人假象，表面因果，表面因果就是人家可能我抢了人家的钱，然后呢我就富裕起来，是表面因果，那不是真正的了解因果。真正了解因果，你要打响抢劫贪偷盗，这个是让我们贫穷的因，不是富裕的因。来看到这一点，所以很重要的，真正你了解因果的时候，你会这个信息是不动摇的，因果是自己的。所谓的遗传，爸爸遗传给孩子，人疾病的遗传，这些东西是表面因果，他会成为他的孩子有他的因果的，他会有这样的基因也是他的因果的。包括现在未来会克隆人啊，这个如果是人的话，众生听这个克隆，你会被克隆，那个众生会在这个科学家做这个克隆的动作的时候，这个心术会进来，所以也是有他的因果的，不会是偶然。这定要知道，所以表面因果是一回事，究竟的因果现象，我们需要通过自禅和观察的实修实证去看清。而且有些时候看得不够清，还要借用神通帮助你去看得更透彻。当然，从这几条的生死轮回，你不需要神通了。我这个是针对成佛而说，成要成就一切实质。OK， 好。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上进，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给自己给别人，每个人都希望拿出最好的，做出最好的贡献，得到最高的成就，那就是要记得，就是所有的没有一种成就是没有代价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然后做出我们的选择，然后一旦我们选择，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勇敢的付出，所以希望能够帮到你，让发愿要幸福三宝护佑们，希望能够走得更好、更踏实、更安稳，至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在哪一个方位做哪一个方面的事，然后先后次后，你先后次序，如果你做得好，效率就高；如果先后次序没有哪里好，那效率就低。好，在这方面也希望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借用佛陀的自然的观察的方法，开发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新的力量成为你们不管从哪一条道路成佛、成弟子、成阿罗汉的一个强大的助力。而且这三条路都是解脱道，没有一条路不是解脱道，必须告诉大家。好，给大家发问，有什么疑问？我是觉得我很可能有发过那个愿。
那今天常在说，就是有一些学说者，他们在观察自己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满意未来的那个状况，所以他们先入自产，然后出来又发一个愿，那就很被改变。所以我想请问常在，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个因缘是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发的愿成就？然后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因缘可以让你现在的愿改变过去？好，其实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料。第二，要看那个愿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可操作不可操作。比如说很多人，因为我每次叫他们发愿的时候，他们就是发很伟大的愿，
他们不放弃自己，我希望我的孩子好，当然有罪，但是呢，你后来发现是他的因果，你在为他的因果发愿，你不为自己的因果发愿，你为他负责，你不为自己负责，其实呢，你没办法替他负责。有些妈妈来修禅，我希望我去用功修禅，然后呢，我的这个孩子呢考试成功，有没有？有，真的有妈妈这么做的，伟大不伟大？很伟大，但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就是一点。但有些时候有可能有点精洁的，让人感动天地，因为有些时候法法分分的约定是会更让人感动的，就是所以有些时候有可能就是也比较些精洁的关系，像我妈妈去求阿拉，我要考试，我马来语，我两个国全部考试，马来文全部都 A， 只有马来文在哪里？那么华人、马来文不太行，那就是只有两个没有 A， 第三次全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学新学班的考试，我妈就跟我就去讲。华人的身份不是马来话，马来人是太好了，那你要到马来到哪里？不可以求华人的身，求文昌菩萨，求佛也不会，你要求阿拉，他就说你是哪回事？哎呀，你把我的孩子啊，考到马来文拿到 A 啊，他每次回什么东西都可以拿 A， 就是马来文拿不了 A， 我来自己拿 A， 而且很神奇的就是。大家都老师都教六年，有一个科目是选 A B 的 ，A B 选项你就选 A 一个就可以了，你不要选 A 一个可以。我们的老师只教一门，不教另外一门。他什么不教？他教马来历史、马来纪年，但是就不教这个，那里面也教了文学的。他说他就不教马来诗歌。那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万一他出的问题这个没有答不了，因为有时的问题太刁难了，你根本想象不出你到了。我拿两首诗歌来对话，我就读了两首诗歌，整整抽出其中一首，整整四十多首诗歌里面，我只念那两，我只读那两首诗歌来学习一下那个比例的理想，那两首诗歌其中一个就整整，然后全部人这个那一年的那个课题，马来西亚的课题超难的，很多人没几个人答得了，没有人会答，但是他们答那个呢就考不好。我答诗歌的就考上了，因为那诗歌是我刚好是我读到的，整首诗歌滚瓜烂熟，因为我这两家赌博，他就赌对了，所以我后来想，可能阿拉帮我啊。但是直接来说呢，直接的，也许间接可能是呢，我妈妈求东西也是感动天地的，你不能想象，她就是孙悟空也求的，齐天大圣也求的，她就什么天宫她求到完了，她真的感动天地，她想。邓子念呢是求到这里的，他才基本是满足这样的，他才。为什么在身边？我是我妈妈，我是妈妈的乖孩子，跟每次都是看到一半了，你甚至二十分钟就在那个对着天空，在家门口对着天空这样，然后念完了，妈妈念完了，到我那，我其实很乖的，跟他妈妈之间。妈妈问我出门是忘了带雨衣，然后他就讲，天黑了，去。医生啊，你不可以下雨的，因为我孩子走进来，他可以下雨。很多是很神奇的，就是电单车要叫大家要摆在门口，一走进家门，倾盆大雨下来，就好像那个雨神在顶了很久，不要下。然后来我知道为什么我妈妈这个医院里这个医院还发钱，这是雨神，这是直接的钱，过去就一直是雨神，可能他们雨神的朋友啊，还是很少。是这样，所以这种有一些间接的影响，但是你的愿一定是自己的，最主要的。如果我没读书，我懒惰，你说阿拉怎么帮我？对吧？所以这种有些间接的影响啊，也有可能，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质量，别人才帮得了你的。所以这是要记住一点，它必须在自然界法则里面是可能实现的。第二，你实实在在要有那个质量，你要有那个质量，你才能够放那个念。所以，虽然我们的圣菩萨甚至是自发也要成就一切之事，那么经过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劫，都没有一次他成功，每一次都没有成功。其实很简单的原因，成佛需要的条件是圆满所有的波罗蜜，
那怎样呢？虽然是光恩又圆满，那也不是他的愿不实在，也不是他的愿不真实，但是却是不可能实现。好，那么还有一些情形，比如说，那个提婆达多诃瑟萨提那这等等，一个是上佛吐血破身团和合，一个是杀了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再怎么求怎么怨他那一世，但是不可能，他一定要下到阿比地狱去上来才可能成辟支佛。他们两个人都是成辟支佛，所以不会小看他们，你不要侮辱他们，他们还是很有功德的人，只是埋下一个盲点，埋下一个盲点。两者都是要抢的，提婆达多要想要做佛，在这里，他甚至自己在跟菩萨竞争。那第二阿修罗他就想要快快做王，抢过自己爸爸的王位。这种心，他虽然累积了很多的功德，但是他有一个败笔，就是他要自己抢，他就是要自己抢。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就麻烦了。他可以有很多的善，很多的美德，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他输不起最后一关，他输不起。还有我，你就成不了佛了。因为我们的提婆达多也是想跟菩萨一样的，你成佛我也要成佛，但是你有一个我，我没有我，我就成佛了，你有我你就不自己去输掉了。所以触发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懂。所以如果他是有过这种五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伤佛吐血破身团恶乐，或者是严重的邪见，那基本上这个业程是他就留下，那没有上的可能。所以不管他怎么发那个愿，他就是上，就像一个锅，或者一个锅吧，还是一瓦罐。当然，你里面装的都是很沉重的东西，那么呢，你丢在水里，你叫它浮吧，浮吧，浮吧，它就是不会浮起来，哎，它就沉下去。那如果你的里面装的是油，当然你打碎，倒在丢进那个水里，它就会浮。不是你的愿决定的，是那个功德还有那个资源决定的。愿只是一种推动，导向。但是呢，你也要有那个条件，可以就是很重要的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然界的法则，那就第二是功德这样的。所以如果那个功德，你有功德，但是那个功德跟那个愿所需要到的资量不足够的，不相对，不符合的，他也达不到。就像我们的菩萨生生世世到最后一世才能够成佛，虽然他发成佛的愿力发了那么久，那最后才成佛。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后的时候才能完成他的资量。一只佛是自己证悟的，没有人教他；佛也是自己证悟的，没有人教他。他成佛的那一次是没有老师让他成佛，辟支佛也是没有人让他成，他就成辟支佛。但是辟支佛呢，很常被人家误解，人家说这个是传人佛的不讲法的不会的。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有讲，有时候也讲法的。只是没有办法像佛那样把法是真谛啊，还有虚荣啊，他在讲，他没有这种方法啊，明白吗？他自己是很懂，但是他要表达，他就表达不来。就像那个有的人，他很厉害，但是他就教不了你，你还是表达，而且有表达或者是他表达，因为他这种就是一种波罗蜜，你要累积另一种波罗蜜才会有。那佛是累积了所有的波罗蜜，所以他不缺这个能力。其实佛没有这种能力。
他也是涅槃吗？
也入涅槃，三种人都入涅槃：佛、辟支佛、阿罗汉。其实辟支佛也是阿罗汉，佛也是阿罗汉的，只不过是佛是特殊的阿罗汉。他们都是入涅槃。所以我们基本上呢，佛陀开出来的三条道路就只有这三种，没有第
啊，当然阿罗汉里面有大弟子啊、上首弟子啊，有很多不同等次的阿罗汉等次啦、啊。有些有无碍解释，有些没有四无碍解释，像有些有六神通，有些可能只有三迷，有些只有一个东西通顺。但基本上呢，都是解脱的。
第四种跟阿罗汉有什么不一样？
阿罗汉是靠佛的引导来解脱的，弟子佛是不需要靠佛的引导来解脱的。所以弟子，所以阿罗汉需要的波罗蜜不需要那么雄厚，他就可以成阿罗汉，因为有佛引导。弟子佛他是没有佛引导，他靠他自己，所以他需要一种更雄厚的波罗蜜，他才能做。当然有些是跟法界有关系的，那有些人他们是弟子佛来门前，飞过来飞来，假如说他飞来我们接着你化缘，飞到你的门口跟你化缘，那就你看到哇，你飞了，这么厉害，这么光彩，这么亮，这么伟大，你去供养他，然后呢，你可能发的就是因为我成就你所成就的话，那可能你就往上转走，这也是一种可能。然后总之他拜这三圣都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扮演着相辅相成的角色。因为你看啊，很多时候弟子佛也是菩萨的福田，很多时候菩萨在没有佛出现的时候就是黑暗期，偶尔出现一个弟子佛，出现一个很厉害的成就者，然后菩萨就会看到这个法的力量，有信心继续供养。很多众生在能够在佛的成佛来的时候能够成就阿罗汉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看见他们的过去，很多都是在辟支佛前发过愿，在辟支佛前累积过供养辟支佛的功德，都是这样子才遇到佛的时候才有这么好的条件去证悟的。所以你说辟支佛的贡献是多大，非常大，他是在没有佛出现的时候他自己证悟。阿罗汉是在是弟子缘，阿罗汉跟佛的关系是弟子，就是你带领我跟着，所以他的路也比较好走。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就是会有人是佛，有人是弟子佛，有人是阿罗汉，它是自然的现象。就像森林里面，当然是有大树有小草，它是自然的现象。如果全部人都成佛，没有人成阿罗汉，那没有一尊佛住到别人，你知道吗？中国我们在一二三，我们在这个里记住过的波罗蜜了，然后一二三一起跳，我们解脱。其实当我成佛的时候，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住了。为什么我们的菩萨生生世世，即使是投生到梵天界，总要会来到人间里记波罗蜜？因为在天上没有什么人需要你，没有人什么人需要你，大家都那么好。有了有一些会需要你，但是很多人不需要，很多天神不需要你，大家都觉得我活得好好的。今天我在美国跟我在如果是在贫穷的国家都不一样，穷一点的国家啊，师傅我很重要啊，在美国我们讲这样的嘛，来的人也未必是为很多的，为什么我们听了很多法啦，我们是功德啦，我们是活得好好的，对吧？就是在苦难的地方，人家就会啊，哎呀，很苦很苦，我们要去要放。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呢，他就是佛呢，他一定是有人，他要大家都好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需，他是不被需要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原理，你上天就知道了。你看一看天界，你会多少人需要到你的存在，不多的。只有少部分的天神会有那个智慧，活得最幸福，活得最快乐，还会想要从光明走向光明，这样的人不多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做功德的时候是没有发愿的，他们不会发愿，今天这功德让我断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罪业，让这个功德成为我成就涅槃的助力，他们不这么发愿。所以他功德来的时候，他就享受好的成果，好的成果他就不会发愤图强。对，等到有一天他倒霉很苦的时候啊，他讲 Why me? 为什么是我？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有下地狱的业的，不可能没有的，这么圆满的就不在这里了。
对，只是成熟不成熟，成熟他就来你就很惨，不成熟你就好好，是这样子。所以佛他自有众生需要他度，他成佛才有价值，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我们大家都不要，我们不要人家度，我要度人家，我不用等人家度，所以全部人都要做布施者，没有人家做接受者，你的布施是不能完成的。全部人都要做助众生的人，没有人家被人家度，这个佛也佛的功能也不能展现。你可以想象吗？如果释迦牟尼佛成佛，没有一个阿罗汉出现，那今天没有那些生世世代代的弟子、阿罗汉弟子、圣者弟子把这个法传下来，今天我们可以谈这个谈不了。今天我们能够跟你讲这些，这根本讲不了。没有八奥三智，没有这些八本，讲不了。没有人求到高这个四圣地这些真实法，我们怎么去学这个法？是学不了。它不是书本，不是随身碟能够教你的。因为佛陀的传承有赖于佛学巴利亚地巴地巴地实修巴地巴地实证，所以三宝佛法圣，这个圣宝就是要成就的，特别是圣者圣宝，四双八倍。所以你少了这个圣宝，就是两宝了。没有人去成就，就只剩这两宝，不是传上加法就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今天我们那个圣宝的时候，圣水念是八地八地八地八地八地八地念到完的时候，四成四双八倍，里面个别是指四双八倍。所以要有人去成就的，所以它是其实是三乘是相同相成。真正的你真正了解自然界的因缘，你不会怀疑这个的，你会知道哇，相乘三乘是相同相成，你就不敢再批判任何一层。有人要成就解脱，杀戮；有人要成阿罗汉，杀戮；有人要成佛，杀戮。那当然成佛是最珍贵也最难也最少的能够完成，从来不嫌多，从来不嫌多。因为一大群人发现成功，只有少部分的人成功，因为很多人没做对。所以在我们大传里面，我们很非常赞叹菩萨，法华禅师不让人家随便批评菩萨。你在他身边，你批评菩萨，你不可以这么讲，他不允许你再批评菩萨。有些人就想，哎呀，为什么菩萨这么做老婆啊？佛陀讲不可以这样子讲，菩萨他很多妻子是不是很要的，就说是你看他做王子做国王的事情，大家给他安排，他就是这么接受的。但是每一次他都放得下，抛弃出家，也就表示他的心不是这样的，是因缘，他的功德，他是一个菩萨，就有这样的功德，他就会有这么多因缘往他那个方面走。倾向做他的伙伴啊，他的伴侣啊什么，这是他要排除，他要拒绝拒绝的两个事。所以他们评价菩萨的时候呢，法华禅师不允许的，你不可以这样子评价，是功德，他的因果上代给他的，批评他说什么，不可以批评他。所以我们是很爱护菩萨，大家都是很懂这个，只是南传里面呢，就是你要守护的方式是你的选择。所以我们要赞叹三乘，不要去批评他们之间相同相成。如果在黑暗中的正法住持的时期，一有批评佛出现，我们的菩萨也很难累积那个波罗蜜的功德。有批评佛出现，让他乘坐他的福田。你去看《宝藏本尊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菩萨道是对批评佛的那种恭敬和供养，不能想象。为了供养批评佛，那个魔造了一个红宫，那个火在那边，你要过去，你要被烧死。我们的菩萨为了供养弟子，毫不犹豫就踩过去，火就火，踩过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菩萨对弟子佛的那种恭敬，所以没有可能我们去千万不要卷入任何一种批判。你招这种批判，你招你如果批判过，就忏悔，告诉自己去忏悔，哎，我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要是要成佛，自己去成佛，是他自己的事。你想到什么？所以我好像是顺道了，你讨论你的问题了，但是他现在在讲。那我们如何呢？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佛，他们都是扮演着很放的一种 已经审判了我们的解脱的审判，而且这个解脱审判是最有效率的，最有效率的。
哇，这个比较有有点 confused， 就是因为我是从邪教过来的啊，从邪教里面学佛，要成佛。那这学期呢，班内说菩萨德行的品质啊，就是我们非常向往。那当然难度也非常高了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就是跟着释迦牟尼佛那么多大弟子，那个都是很棒的弟子，他们都是就是到阿罗汉。都是阿罗汉，没有到菩萨。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成菩萨的料？因为在就是我转到上座部以后，就是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学佛的终极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像我们现在回向都是说导向不漏尽，为证涅槃缘，现在都是说先断自己的烦恼。那但是如果说走菩萨道的话，那整个思想就是到某一个阶段，整个方向是不同的，因为你要培养很多的不同的品质，然后也是很殊胜，但是我们在怎么样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是适合做菩萨，还是像释迦牟尼佛那么多大弟子，他们跟着释迦牟尼佛那么久，他们也试过做菩萨，但是好像说都有一些困难度。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到底应该定位在什么地方？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不要定超出这三个选项，佛、毗湿佛、阿罗汉，要定超出这三个选项，只要这三个选项你就可以了。那怎么知道？那你就问你自己喽，你现在师父的工作不是替你决定？你决定，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要做这个结果还有意义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其实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个意义，
就是还是愿
啊，你愿意不愿意，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发愿，你愿意不愿意为了你的愿付出那个代价。其实无始以来，释迦牟尼佛在无始以来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所有的过程，几乎啦，不一定是一模一样那个等级。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非常肯定的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他就想啊，这凡是一界，我无始以来我没有一界没有去过，只有一界我没有去过，进居仙或者进诸仙，就是三国圣者头圣的三界境，其他的界我全都去过，只有这个界没去过，让我去看一下嘛。结果就是上去了，上去过后呢，有那些三国圣者啊，那些圣者全部来了，还在接触的，哇，我怎么好久没有佛出现了，来我们这里探望我们了哦，啊，高兴佛的来，然后他们就自己报告，我是哪一尊佛的弟子，我成就的。我在哪一尊佛的时候成就的，在这里。那最早的就毗巴提佛，就我们今天念那个堪达巴利萨的时候，那个密宗记，那个啊堪达巴利萨，我们是念那个密的宝经呢。那我们每天念的时候，后面有一段是我以及提佛与弃尊佛的法才形成的这个事情。他的弟子就是他的法的力量，他教授的弟子成就了，他就是说他的那个痕迹，他的法的力量还在他们身上体现，还这也是个原因。所以以机器佛是有他的，为什么以机器佛不是八佛不是六佛，有他的原因在这里。好，那从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什么界都去过，只有这界没去过，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无始以来阿鼻地狱也去过，非常非常的去过，没有什么界没去过。因为无始以来，你知道无始是多久，什么界都去过，只有那个界没去过。那也就是说阿鼻地狱，如果去过阿鼻地狱，那就是说过去无始以来你造过很差很 很悲惨的恶业，对吧？但是他成功了。所以这个当我们是读到这一个时候，哇，那个信心，哇，我们很感谢佛陀对我们讲真实的话，他给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一样也经过种种的苦难的痛苦，但是他成功。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告诉他们，他们立自信心的人，我告诉他，你想起佛陀，你就是有信心。因为佛陀是什么都走错了，但是呢，他成功了。那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众生是没有希望的？啊，但是希望是有一次，你能不能实现那是有一次。你想都不想，付出都不想付出，努力都不想努力，那就是空口说白话了。所以，佛陀之所以经历了种种的苦难，造过了种种的错，结果他成佛，是因为他最他的生命里面的特点就是很，他知道对，他就会付出，他要他就会付出，他肯付出。哎，他最终不管怎么样错，怎么离苦，什么苦难，他最后成佛。这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没有谁能发这个愿，但是很多人这只是喜欢发个美美的愿，而且没有这个准备和付出，那基本上就是有不真实的成分在里头了。所以如果你发愿你真实的话，你就中，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说，那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料子，那如果现在是不是这个料子，有两种，一种是我走下去我就是那个料子啊，这是一种。一种是我现在是不是这个料子已经具备了没有，真正具备是受记佛的才叫真正具备。还没有受记呢，也谁也不敢说他真正的具备。但是呢，你大概打开你可以，如果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心，这个条件，或者什么现在你的条件在哪里，我们不要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都可能，你要想众生可能都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想我现在已经可能到什么程度，那最好是去观察，自然观察，修缘起，那看看过去自己也经过什么不容易，自己以前做过了多少，那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有多少的这个条件的资源。但是如果你要说无始以来无限的未来，所有的众生都可能，没有人不可能，没有人是不可能的。无限的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了。那么如果你想现在，那我们只能讲现在我已经做到了多少的可能性，还差多少的可能性。我也不晓得了，因为我们因为我给你们讲法的这个剧本上的我们说我现在这个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在地球上走过的，我认真的，甚至我是感觉上就很把握啊。这是一件。第二呢，就是我学佛以来传法以来比较重视讲的见，不喜欢这个影像的啊。你看色，我念释迦牟尼佛色升起的时候加还是升起，加升起的时候色已经消灭。我念阿升起阿的时候呢，迷还没升起，迷升起的时候阿即消失了。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在名相上有什么差别？
没有，
没有差别。但是在你的心里面有差异吗？有。你怎么理解释迦牟尼佛这个名词在你心里起的作用就是那个？你怎么理解阿弥陀佛，他在你心里起的作用就是你的理解。那你的理解里面包含的是正见还是不正见，那就看你自己。我不是很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深入的研究。但是呢，我很肯定的就是，
当释迦牟尼佛在我心里面带出来的理解远离正见。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过着自己的进化，你要了解万科学界理论，你要看到四圣谛，你才真的破除无明。你不懂四圣谛就是无明，懂四圣谛就是智慧。所以对我来讲，当我念一声释迦牟尼佛或者是乔达摩佛，我的心里面涵盖的是这一套的，就是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一圈这个世界。所以对我来讲呢，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在我的生命里面是绝对是，至少在我的认知里面是绝对是可靠的，绝对是安乐，绝对是没问题的，这样子咯。那至于阿弥陀佛在你心里面起的理解，你的理解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理解，你才知道你自己的理解是什么。你的理解是怎样才能成佛，怎样才能够离苦，那是你的理解。那你的理解，那我们通常不争那个名相，我通常比较关心的是你的见解。用你的见解，所以我不去争名相，我刚才在争的面红耳赤，意思怎么样？如果你的理解是让你能够成佛的，成地球成阿罗汉的，那个理解就 OK。 如果你的理解让你阻碍你的，那个理解就对，那每个人理解不同。你念阿弥陀佛跟我八念阿弥陀佛不同，我八念什么理解，他也分不清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但是我知道的一点是，他很不情愿的让我出家，因为他说他挡不住，挡也挡不住。我这个孩子是你不给我出家，你让我出家可能还有这个孩子，你不让我出家可能你更难见到我，那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很不情愿的知道我要的东西是没办法拿下去吧。我虽然我知道我挡不住了，你就去吧，但很不情愿。那真的我很高兴，就是当我回到来的时候，我爸爸对我合掌，阿弥陀佛，广东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知道我爸有救了。我不会去讲，哎，我们南传好像没有教过你阿弥陀佛，南传没有教阿弥陀佛，南传是教弥佛，是乔达摩佛，就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影响我爸跟我讲阿弥陀佛，他们也是阿弥陀佛，就是祝福他平安快乐。因为他其实分不清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他分不清，对他来讲就是佛。所以如果你去跟他争，他反正搞不清为什么你们佛跟佛要争啊。他是就是佛嘛啊，但是至少他因为接受了佛这个概念，佛是觉者的概念，他接受他的孩子去向佛做学习，他也不会分不清哪一个佛，但是他就是佛。因此他接受了我出家，他随喜我出家。到后来来道场住啊，就这样子过他的晚年，他在晚道场完成他的最后的生命。你说出生不出生？所以现在我的心不是去证明一下，我从来不想跟证明，我觉得开放你的证件。而且当我们在传达证件的时候呢，我是不用洗脑，我是典型法机构。佛说法的六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来见法，请你来见。《揭那摩经》里面讲的就是让你亲自了知，所以我的态度就是你来吧，你来见吧。我看到很多人喜欢在网络上你批评我，批评你攻击我，攻击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不是建立正见的真正可靠的方式。就算是有，也只是一种你认为有的人。真正的正见是你看到，比如说轮回是怎么样，你看到轮回是什么，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正见；你看到因果，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正见。你看到无常苦我，那是实实在在的正见；你看到苦集灭道，那是实实在在的正见。这个东西不是真能够达到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传法从来都不跟人争，不搞辩论，不搞斗争，不搞这种事？所以我的方式是来见法，变一法结果。我不是叫你来信，因为我自己是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如果信你，如果我是信佛。纯粹的信仰的话，你知道我今天是什么？我会去开开心心去享受娱乐，然后赚多多的钱，然后养和尚啊，供养僧人，建寺庙，累积功德，又可以累积功德，又可以享受娱乐啊，做好，我肯定不会出家。但是我们不是靠信仰，
因佛陀留下来的法不是给我们信仰的，当然你没有点信仰根本是踏不出那场试验，但是佛陀教的法是让我们去试验去印证的。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科学家，你们简直是知道有哪一个科学家的 Please you must believe in gravity， 你要相信地心引力，是吧？有哪个科学家是这样讲的？有地心引力，你听不下？苹果也可以，你也可以。是我不想证明一下，证明一下不是智慧的说法。我知道有些人想，那你这样很看不开啊！我知道很多人，我不是明白为什么会学佛，觉得很明亮，很看不开。所以，我还有一次看到包长上的，我包长那里读了一个文字，他说。牛顿不是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了地心引力的，好，这个很大，这个很大的历史的发现，不是，已经可历史学家有一些历史学家也研究到牛顿不是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地心，你这样你只是看到什么离看到离掉下来才能发现重要吗？这是生命的来不老快，我喜欢包装买肉，对吗？为什么我要去理它？到底是苹果还是梨？地心引力不需要叫你相信，你不需要去理它。苹果，你这些名相全都不重要。重要地心引力是我可以实证的，我可以善用，我可以把它算出来，然后呢用它，然后呢发火箭、发卫星，怎么找？你都是因为了解了地心引力会算，对吧？你怎么跑？这样子放的多高？要怎么跑？怎么样的速度绕那个地球？离开地球的多远？它都是算出来的嘛。因为了解地心引力，这个才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印证，活生生能够印证的法，苦集灭道；活生生能够印证的法，无常苦我；活生生能够印证缘起轮回因果。啊，我们去争个面红耳赤，为了苹果跟梨，为了阿弥陀佛的释迦牟尼佛，先让人生。来印证 A 万一空来解释这就是的。好，十点十分还有啊。你再一次你再想一下。
啊，就说您刚才提到到正点地。
啊，在哪里？自己学习，对。
然后还有一方面的是在大面说，就是面对可以心性的感觉是加分，然后技术关系的，是说要有一定的经历和智慧以后，可能才能成立。我在这边有技巧和经验。
哦，持续嘛，哇，好。其实呢，就是看看我们生命的因缘。比如说，为什么我虽然你提倡修禅，但不是每个人我叫他修禅。那个如果他有智障的人，我是不会叫他修禅，因为他听不懂我的知识，他没办法执行知识。那当然，以前我们也在讲，到底什么人我可以教，什么人我不可以教，我们也面对这个问题。但后来我发现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他听这种指示。他能够把指示执行，这样的人就可以讲，就有希望，就会在发生成就和进步。好，所以这是一点，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如果他是真的没有那个理解能力，他完全没办法理解指示，你叫他注意呼吸，他去注意别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他就是怎样，你怎么讲，他都是执行不了指示。那我们只能说叫他去管他。做一句功德，做一句布施，但这种人不多，但是很更多的是自己阻碍自己，拿石头绑在自己脚上的那些比较多，是这样子。好，那你就问你自己，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像我们菩萨，过去他是怎么做？如果父母还需要我养育，没有人可以取代我的角色，那他在他的父母过世，他去修。他会尽他的教导，但是如果他的父母能够放得了他，他会继续。很简单，
那亲子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考量了。因为会做菩萨的亲子的人都是要帮助菩萨累积波罗蜜，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他怎么样不是不这个不是菩萨需要担忧的问题。但是他的父母他是不会让父母去做乞丐，他不会让父母去没饭吃，他会考虑这个甚至他，但是如果他可以，他会正尽快的修行来度化他自己的父母。你有时候担忧的父母死后，如果能够在父母生前我就修行成就，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父母生前成就还是父母死后成就？当然是生前成就的，有数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对，那要看你现在你准备好了没有。那大部分的人如果要的话呢，他自己在转念就准备好了。你看我们的佛陀时代，那些弟子一要佛陀，一转念马上就出现了。其实准备好没准备好，跟他们的心转得了转不了。当然有些情形，那孩子，我们菩萨也有考量。如果他的孩子真的还没有努力照顾自己，然后如果他去出家，他的孩子会就是完蛋，那他不会，他会先等到他孩子确定了他的孩子就有条件的时候再去。那当然有条件，大家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而且时代不一样也不一样。在他那一个时代，基本上他的孩子只要在那种大家族的时代，有家庭，有那种。没有人会饿死的，不需要有这种 welfare system 的。他就是整个家族，你看在英国或尼泊尔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任何一个那个家族里面有任何一个人的父母是啊，孩子孤儿，那都不需要送进孤儿院的，大家一起发。啊，在那种环境里面呢，我们的菩萨先确保他的孩子有足够的分辨能力，直到他煮饭，自己煮咸一点，爸爸怎么太咸了啦？煮淡一点，爸爸怎么那么淡的？不错的，我的孩子知道什么叫咸，什么叫淡，啊，他就可以把孩子放下，自己修行了。啊，当然有些人你们那些人不能理解。其实如果你今天去过印度一些传统的家庭或者是尼泊尔，你就可以理解，孩子是不会受，不会因为爸爸去出家而受伤害，因为你的家庭的成员那些人都不会说去怎么样的回报你吧，因为他觉得反正是一个很大的付出，是一个榜样，一个模范，真的反而是好的。所以他菩萨的那种累积波罗蜜的环境和条件会允许他能够尽早跑去出家。那么至于你们呢，就是每一个看自己的条件，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讲死，这是很活的事情。你能够修多少，累积多少波罗蜜，你就累积吧，就是你现在能跑多少就跑，没有浪费精力，没有浪费气力，你能做就做，能做多少就做。而且你每一次做，你在发愿，会加强你下一次做的那个因缘。你认为很不可能的事，以前我出家我都觉得是很不可能的事，怎么可能？但是我告诉自己，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这条路我才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去付出。我告诉自己，如果目标讲得再高也没用，那自己一点点都付出不了。然后呢，当时我教出家的时候，家里也不是富裕，那也是要比较需要我来养。然后我不是像一般的人要得到父母的允许，我是要两边的，我自己的父母那边要想好，你朋友的父母那边也要能够接纳，因为就像亲儿子一样，我去年七个月的爱情长跑，这是开玩笑，所以也要能够处理。那么呢，两边哇，这边也要照顾好，女朋友那边也要安顿好，而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啊！我在想这个东西，我爸爸也是一个过不了的坎。他很奇怪的，我就短期出家发愿，短期出家发愿。而且我短期出家的时候，我是怎么短期出家？我完全当自己是长期出家来过那一个月的。然后呢，当时的那些出家众看到我都很震撼。还有后面还有过程，有一个长者过来，我看到你来长期出家，可是你的修行、你的行程，别人在长期出家都不能，人在长期出家都不能拼，不能，你完全这么投入，而且在那个时间里面这么拼、这么修到蛮好的成果。后面就说，我祝福你，希望你出家的心愿能够实现。 得到很多很多主家中的祝福，他们是主动祝福我的，因为看到我那种心，就是看到我要出家的心，然后又没有条件出家，但是很想出家又没有条件出家，他们就祝福给我出家。我觉得这个祝福很有力量啊，每一次祝福我都感觉更有力量啊。当时甚至我，然后我开始刚刚93年我大学毕业，成绩还没有出来，我就先跑去到上集中发工，为了呢我的累积波罗蜜多，希望我有出家的条件继续做法工，那是受薪的啦，因为每个月才有钱去帮忙帮忙受薪。我很感谢有人，有一个很有钱的有钱人，千万不直接拿出10万，那个时候10万很大，给道场，然后给我们这个法官付工资，所以我才有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我向我的师父请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刚好进来很准，真的很准，就算我下个决心，他的10万就进来，变成我就有条件，没有条件没有钱我是做不了法工的，我不能做那种义工的，我只能说，所以，然后呢我就说。服，而且那个服务是每天每夜的，我跟公司几乎一直从早上第一个醒来到晚上全部人最少还是10人，确保全部安全，确保没有男参修者跟女参修者窃窃私语。哦，你经常这种要去跟他讲，你不仅没这样夜了，在这道场醒来搞这事情，怎么样做？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做法工是极尽责的去做法工，这2年，很多人被感动，很多人看到我这样做法工的那种精神，就是很感动。对，我一直在发愿，一直在发愿，我就回来，我没有条件向你们这样子求，让我成就你们，让我过程你们去，然后每次看到有人修行成功，我就杀毒，从来不会有生气的激情，就是杀毒，杀毒，杀毒。结果2年后，就有人告诉我，哎，我跟你继续一下，看你怎么想去。我想没办法，我不做法工，我拿什么请给父母？我帮你养父母一点。我养一年我的同学，这钱我出得了，我养你父母一年，你继续，那就有一年，好一年，我为什么这样？我一年我看不起的一年我才不要，我要上学，我为什么说我是一年就是翻本的机会，明白吗？翻本的机会，好，我就刻苦的吸取，但我下定决心一年我要，另外一个人要5年，但是那5年的我一直都没有用到，我都没有怎么没用到。我一年回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按理一年回来，我9个月回来，我在另一派以前那一派修了4个半月，然后我又去找道场师，道场师又修了4个半月，然后就回来，对，然后呢，那工程就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回来之后呢，那个帮助我一年的，他感觉到，后来觉得很好，很满意，他自己很高兴，他自己的功能。他说：“不要担心，我现在的经济能力也好很多了，很有能力，我就继续养你，你不用出钱，我养你就好了。而且他怕我没钱，因为他知道回来一定会见你朋友，还是拜托，他是几千块在我这边借，去吧，看就好了。你看啊，多好，又可以修行，又可以谈恋爱，怎么现在连出家的需要都没那么明确，明白？因为他跟我讲，看。”因为在家人可以做大房子，不要担心。但是当时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如果我受人家供养，我来说好福气，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我是想，既然佛教的这个僧团已经没落，那么有时候看到僧团就是没有想的人穿，我想，我们不要去批评，为什么我不自己来做？我们随时批评这个和尚不好，这个和尚不好，这批评没有好处。我说批评人家没有用，你要做你就自己来做。啊，我这样的态度是这样，不要去批评人家，你真要你觉得他做不好你就做。这样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虽然我认为我拿钱我是没有问题的，钱在我手上我是没有什么挂碍的。但是我在想，会不会贪图？那我在想，不要啊，对，我想这样。对，我就让我自己再投入，虽然是比较不方便一点点，拿钱我也没什么关，但是我不拿钱，是比较不方便一点，来去不方便，不能出掉食物。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用这个佛陀给的这么的体系来成就，然后来布施佛法，那以后对
对这个，我觉得我是受惠者，我要做一个施惠者，我作为法的受惠者，我要做施惠者。对，当有这么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个心就不管了，就记住。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年我才休九个月回来，然后也想要算准那个时间，带我带妈妈带几个回去跑。所以为了这样子，我想把西藏回来，因为雨安居士向他赶回去，就像是跑了一趟。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我就把握那个小小的机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全心全意的去修。你看，我做法工，我全心全意做法工，好好发愿，哎，我的一年就变了。当我一有机会得到一年的机会修行，我虽然九个月我提早回来，以为我能够回去，但是呢，我九个月内很卖力的去修行，所以又继续的发愿，能够一年就变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认为你现在的缘很遥远，很不可能变化。现在有哪一个机会，你就把握那个机会，让你的功德翻本，转成那些善的功德。好，因为你不要以为一年后和你现在的因缘是一样，你如果现在很好的把握当下的努力的话呢，一年后的因缘是不同的。一年后的，所以让一年后的功德和一年后的智慧和一年后的法的力量去做一年后的事，这样吧。现在有什么条件就做得最好，所以希望你们不要一直觉得我不能，我不能，你去踏，有那一步你就踏那一步，你就向前走就会的，好吧？好吧，叶老，你们可能，我是没问题的，我讲法呢可以讲到十二点，我的经验是讲十二个小时。我有个我的弟子刚看过我的不讲法，然后呢，又下重，又上厕所，讲十个小时，在学校的时候，这已经成了我的记忆。在旁边是讲，师父，没有啊，你以前讲十个小时都可以，讲十个小时，那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和音乐。听的人都已经上了厕所回来了，但是我就在那里讲了十个小时，从吃晚饭讲到晚上，凌晨的时候才停。对，马龙的讲话，但现在比较年纪大了一点，不敢说一定能够。但是如果你们要听，我就没问题。如果你们要发问，然后要回也可以回。我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压力的哈，你们不要压力啊。哎呀，这么久还是忘记，我要回去了，哪回去了？我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群众谁要来就来，只要时间到了，如果你有搞欢迎问，然后明天有什么事，你要离开你就离开，要上厕所上厕所。是吗？因为我发现到佛陀就是这么想法，谁要走的就走，要留的就留，他要讲的讲，要停的就停，我不知道。谁？因为听法得到什么不是我的，是你的嘛。所以如果你有条件受多少就受多少，你不要去苦恼，为什么每一个人一定要听一样多的？人听多了就多听一点，就是这样子。大家你们有疑问吗？啊，如果没有，我们结束了。就这样的话，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的好好学好，我们大家的见面都是有缘，我们大家有缘，然后之后我希望你们也不只是跟我结缘，也可以跟其他的好的导师，能够小的正好的导师多结缘，希望大家能够对，我忘了一件事情，你们要切蛋糕是吧？哎呦，我这么长期让你们二个等蛋糕等很久了是吧？好，在寿星宫寿星佛的，刚才讲叫师父做一点祝福给大家。
寿星自己站起来
吧，寿星医生是医院的，你是谁？还有你，还有呢？
还有谁？医院还有谁？
还有谁？你哦，三位寿星佛。
在做这个祝福，在切蛋糕之前，我想，我就做一个跟师父做一个这个总结发现总结什么？那我作为这一次三天这一个南传菩萨道的这一个主持人，我代表大家， 代表主办单位，代表我们兰若，那也代表所有我们这一次参加的同学啊，这些师兄师姐们，还有所有的义工们啊，我真心的向师父请求原谅。如果我们在这个三天的课程当中，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的对师父您以及三宝升起了不善，有损害到佛法僧的地方，我在这边向尊者您真诚的请求原谅。
一样的，师父原谅你们，你们也要原谅师父。有这段期间，师父说什么，让你去苦恼，或者讲了什么东西，不对的，让大家起了苦恼，也请大家原谅。这个其实原谅和互相原谅，一种气质，不是软弱，一起去推荐。好，那你们怎么进行呢？其实从一方面来讲是如此苦，但是从一方面来讲，如果说身为能学法的生命，那从这方面来讲，相对于不能学法的生命，这个诞生是幸福的，那就是苦。一直是十岁的啊，你们比较知识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哪有几个字？
Igavaye vamahanta manjimarasakayukatula Ittavaye vartitthaye chadure vasanti avidure Otava sambhavesi vatabha sattha bhavanti sukitatta Aparo parani kumbetta nati manyeta katta chinakanchi Yaro sanatati prasanya nanya manya saduk samicheya Mata yatha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ke Evam disata dhutesu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Netanja sambaru 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ndang adocetiriyancha asambhadam averam asapacham Tittam charam isindo vasayano yavatasya vitamindu Etam satinga dipteya brahma metam viharam idamahu Itinchanupagamma sillava dasanena sampanyo Kame suveneya vedam aichatu gabbaseya punareti Etena satcha vajjena suttite hotu sambhada Etena satcha vajjena sabba rogo vinasatu Etena satch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Sabbidiyo vivajantu sabba rogo vinasatu Ate bhava vandarayo sukhi jiv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a sada sutti bhavantute Abhivadana sili sarmicham uddha pachayino Chattaro dhamma vadanti ayo vanno sukhambalam Ayura rogya sampatti sagga sampatti mevacha Ato nibbana sampatti iminate sarmichatu Etavata Chah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bhadam Sabbe Deva Sabbe Bhut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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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Otu Yava 因着功德，让我们能功德成熟的时候，不会犯意，不继续的断烦恼、断苦意，所以让这些功德能帮助我们，协助我们，消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苦意、一切的乱。이담의고량
이담의고량
아사와카야
아사와카야
와항보드
와항보드
那我们不只是要累积功德，我们希望我们功德是圆满的波罗蜜。当然，相信我们这段期间累积功德，没有我见我执、我慢、没有自缘杂染，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在发愿，愿这功德成为我们进入涅槃的助缘，让它这个涅槃的助缘就是我们的波罗蜜。이담의보냥
이담의보냥
이바나사
이바나사
아차여호두
아차여호두
这个成就涅槃跟你走哪一条路没有影响的，成佛也是他，成弟子佛也是他，成阿罗汉也是他，两大弟子怎么选择都可以，这个涅槃是决定。最后发愿回向你有功德，我们再次把功德以一切众生分享，你众生许多的得到供我们的供奉随喜的供奉。妈妈不念八纲，
妈妈不念八纲，
三八萨达那，
三八萨达那，
阿杰米，
阿杰米，
悉萨贝，
悉萨贝，
耶萨玛，
耶萨玛，
不念八纲，
不念八纲，
那巴恩都，
那巴恩都，
萨。
Hello， 师傅不能陪你们吃饭，好了。